各位同學，我們現在開始了，好嗎？首先呢，很歡迎大家呢來參加這個漢文佛典的課程。今年呢，我為大家開講的科目呢，就叫做《般若經選》的。首先，或者是跟大家介紹一下呢，這一科我大概會是怎樣處理，或者是要講及哪方面的問題。首先呢，就是大家看看好了。《般若經》呢，相信大家都知道呢，是一個大乘佛教時期出現的一個很龐大的經群。這個經裡面的思想呢，是講一些空，或者是講一些般若智慧 的內容 的東西。但是這些這的觀念或者是理論呢，究竟是在哪裡來呢？定是無端端出現呢？所以呢，我們都要探討一下呢，《般若經》是一個相距佛陀的時代，是可能幾百年之後才出現的一類經。而這類經呢，它是根據什麼思想慢慢是演變出來的。所以呢，我們首先是會介紹呢這個《阿含經》，《阿含經》裡面有關那個空的意義。大家現在其實已經在讀《阿含經》了，是吧？但是《阿含經》它是一個總體來介紹的。現在呢，我覺得講《阿含經》的部分呢，就會是專講它有關空的部分。所以跟你們現在講的《阿含經》呢，應該是不會是有抵觸的。所以呢，會一開始呢，就首先看看佛陀時代佛陀是怎樣講，跟這些後期大乘經有相關意義的那些觀點呢，它是怎樣講法。然後呢，我們會慢慢呢就會知道呢，阿含經講空和般若經講空之間，它們有共通的地方，也都 有差別的地方。你會慢慢會知道。所以呢，我們一開始呢就不能夠一開始就說即刻入經文，就要介紹一下如果我們讀這類經，這些經它的思想背景，它是怎樣在佛教創立了之後怎樣演變出來的，還有為什麼會受人來歡迎的。咁呢啲咁嘅因素咧，首先有一個交代先。咁然後咧，大家咧就無論你讀邊一本《般若經》都冇問題嘅。咁我哋呢一個課程咧就會介紹《心經》同埋《金剛經》，但如果你有興趣咧，其實可以讀其他類型嘅《般若經》嘅。咁但係咧，無論你讀邊一本《般若經》都好啦，咁起碼你知道佢係點嚟，佢係有點樣樣發展啊，佢有啲咩重要性，佢如果去到呢個階段係有咩佢嗰個定位啊？或者是它的影響是怎樣樣，這裡有一個整體的脈絡，整體的背景。所以呢，有一個部分是會講阿含的那個空義。另外呢，就是《般若經》除了說在原始佛教的時候呢，應該佛陀是有講過這一方面的意思之外呢，就還有呢，就中間呢就是經歷過一段很長的時間，就是佛教呢就出現它本身的分裂了，佛教自己內部不是在一個統一的情況之下發展，而是本身自己呢有很多的分歧。分歧就是他們怎樣理解佛陀的講法，因為佛陀講可能對應這個人是這樣講，對應第二個人就這樣講，有時講的好像是相反或甚至乎對立的東西的。作為一個佛教徒應該是怎樣理解怎樣 去總括這些意義呢？由於大家對佛講的東西呢有少少不同 的理解呢，所以呢他們就會出現了一些意見上或者觀點上的不同。不同的時候呢很容易就會什麼大家分立了，就所以呢就出現了分裂。分裂的時候呢，就佛教作為一個教團，它本身呢大概呢經歷了幾百年的時間呢，就分裂了成十八部，以至有些是二十部那麼多，甚至乎有些人呢有些學者研究可能都有成四十幾部都未定的，不過那些因為已經不是很 後期不是很流行，所以有些人不太知道。但起碼我們都知道有十八或者二十部那麼多，所以我們要知道這個時期去分裂，分裂的時候他們一定是因為有一些思想上的不同，有一些見解上的不同，所以他們有一些爭議。那麼爭議什麼問題呢？爭議的問題很多是跟 經文的理解、經文的義理有關，另外也是在生活上特別是修持戒律、修道的問題等等的東西呢， 咁都會出現大家嘅有啲唔同嘅睇法嘅。咁所以咧，佢哋嘅時候咧，就亦都有一啲對某一方面嘅題目出現咗一啲唔同嘅睇法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又會咧係提出一啲新嘅見解。啲新嘅見解咧，又會形成一種咧。如果當佢大家有好多人都會接受嘅時候咧，大家共同去探討嘅時候咧，又形成咗一個思想嘅系統。咁所以喺嗰個時候咧，就有好多嘅思想，亦都有好多嘅主張咧，係大家經常係去爭論嘅。咁我哋亦都會知道咧，佢哋主要係爭論啲乜嘢。當然我哋唔能夠咧，因為我哋好短嘅時間咧，唔能夠話講曬佢哋嗰啲爭議嘅問題，只能夠咧提出一啲特別係同波野經有關嘅嗰啲爭議咧，我哋會重點去講嗰啲。咁但係至於佢哋點樣分派同埋分裂嘅過程係點咧，亦都會交代嘅。咁部派佛教發展嘅時候咧，去到咁上下時間咧，就出現咗一個新嘅思潮，就大乘經嘅出現。大乘思想嘅出現咧，可以講咧係對原來嘅佛教或者當時嘅傳統佛教咧，係提出一啲新嘅意識形態、新嘅思維，就係會反思佛教發展咗幾百年之後，出現咗呢啲咁嘅局面。出現啲咁嘅分裂嘅狀況，作為一個佛教徒，我哋應該係點樣睇佛陀嘅教義？我哋可唔可以再將佛教去推進咧？咁所以大乘佛教其實係一個運動嚟嘅，係一個思想運動啊，係一個咧係要求佛教內部作出改善，積極去應世，同埋咧將佛陀嘅真正嘅抱負。真正的用心去提出来，佛陀是不是只想我们自己个人都有解脱就算呢？还是佛陀是关怀所有众生的呢？所以这些又会提出一些所谓成佛的观念啊，菩萨的实践啊等等的东西。所以这个是佛教徒自己本身是有个反省才提出一些新的思想的。所以呢，这些呢它也都是有带有一些革命性或者开放性的思想。所以呢，當部派佛教發展到咁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另一類經群啊，一類經典咧，就提出呢一類嘅思想，新嘅思想。咁呢啲思想出現嘅時候咧，其中咧就最先出現或者係最有重要性嘅咧，就是波野經啦。咁所以我哋就排波野經喺第二個科目要同大家講嘅。咁波野經佢已經包括咗好多大乘嘅重要嘅元素喺入面。咁所以咧，其他嘅陸續出現嘅大乘經咧，譬如《妙法蓮花經》啊、《花嚴經》啊、《淨土經》嗰啲咧，佢哋基本上咧都係會根據翻《波野經》所講嗰啲內容，但佢哋有自己嘅發展啊。咁但係基本嘅嘢就大家差唔多嘅，所以我哋叫嗰類咧全部叫做大乘經啊。但大乘經有自己有唔同嘅系統嘅喎，咁我哋又要了解唔同嘅系統係啲乜嘢嘢，咁你慢慢讀落去就知道噶啦。咁我嘅責任就介紹波野經啊，但我介紹波野經嘅時候，因為波野經係最先出現咧，又唔能夠唔介紹埋整個大乘思想啊，咁所以咧我會有部分咧，亦都會講一講大乘經出現嘅時候佢哋嘅思想嘅特質。另外咧就係佢哋流，佢點解會流傳啊？因為一個思想咧要人哋接受認同先會流傳噶嘛，因為提出冇幾耐就煙消雲散噶啦，係嘛？咁但係佢真係有啲吸引人嘅地方。值得人哋咧學習嘅地方，咁所以我哋又會將波野經嘅特質，就同埋去講一啲咧理論上或者概念上嘅含義咧，就作一啲交代。咁波野思想佢主要係講空嘅道理嘅，但係空係根據乜嘢咧？根據緣起而嚟嘅。咁但係咧，佢空同埋緣起點樣結合，同埋結合咗之後咧，點樣將空再一路推展落去，一路去發揚？然後重重的空義咧，係一路咧推到一個很高的境界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咧，係我哋會睇到咧，唔會係淨係大乘嗰段時間一出現就即刻有咁高超嘅思想，一定係有以前嘅基礎作為一個咧發展嘅脈絡，然後咧慢慢會出現咧更高深嘅或者再深化一啲嘅理論。咁所以我哋會講一講咧波野思想佢嘅含義同埋佢嗰個發展嘅過程。發展過程即係表示佢有一個咩演變嘅過程。 咁然後咧，《波野經》咧就唔係簡單，大家以為咧就係淨係《心經》同《金剛經》兩本咁少喎。其實《波野經》係好大好大套嘅經典，同埋仲有咧好多類型嘅。喺類型上咧，佢哋可以分分幾個方面啦。咁而且咧，佢係經過咧一個應該經過一個長時間嘅轉集轉編，就係佢咧經過一啲人。去經過佢個搜集，經文嘅搜集啦。搜集之後咧，仲要係咩歸類、編輯，然後咧再分成咧有幾個唔同嘅波野嘅典型嘅系統。佢嘅系統就係呢啲經文咧，有啲係涉及呢啲咁嘅討論嘅，有啲涉及另一啲討論嘅。咁所以我哋亦都咧要大概知道咧，波野整套波野經係包括邊啲類型？類型之中咧，有啲係好大部頭嘅。我哋叫做可能大品嘅波野，有啲嘅內容咧係比較精簡啲嘅，篇幅短啲嘅，我哋叫小品波野等等。咁而喺篇幅上去劃分，同埋佢喺內容上咧，亦都有啲唔同嘅。有啲就係咧，佢嗰個基本有個基本嘅架構同埋嗰個形思想嘅形態。咁呢啲咧有一個咧，我哋叫做最重要或者最根本嘅波野。而呢一類波野咧，好可惜咧。其實平時我哋係好少人接觸嘅，最重要嘅波野經反而係好少人接觸嘅。咁但係咧，如果就某一方面 去理解、去討論咧，咁就金剛經嗰個類型。但係金剛經唔係最典型嘅波野經嚟嘅喎，其實不過係最流行嘅波野經。波野經之中係好流行，因為佢篇幅好短啊。我哋叫佢做咧300種嘅波野，但係有啲波野經係咩100,000種。十萬眾梗係冇咁多人咁得閒去睇曬佢啦，係嘛？咁咧，所以咧，佢哋流行嘅程度同佢哋嘅篇幅有啲關聯。另外咧，就係佢哋涉及嘅內容嗰個深廣程度，同埋佢哋點樣組織、點樣架構，都係有唔同嘅。咁而家咧，我哋而家讀心經咧就好短嘅啫，心經幾百字啫嘛。心經就其實代表最典型嗰種波野經。但是咧流行咧只係流行最精簡嗰套，咁所以咧大家就其實接觸唔到真正嘅波野經嘅，真正最基本嚇最有代表性嘅波野經咧，就唔係好多人係好能夠接觸到。但咧但唔係話金剛經唔重要喎，金剛經係好重要嘅，但係金剛經唔可以代表正式嘅波野經，最正式嗰個波野經。咁我哋慢慢會睇到咧。慢慢去再介紹俾大家知道咧，呢啲心經去代表嗰個最重要、最根本嗰個波野嘅系列，同埋金剛經嘅關係係點樣樣。咁再參考咧，心經嗰方面咧，而家我哋就多數咧，大家識得念嗰個咧就係圓莊法師譯嗰個心經嚇，好多人識念啦。就算唔係佛教徒，我都知佢識念嘅喎，有啲人識唱啊，仲有。咁呢個波野經咧係原裝譯嘅，但其實心經咧唔止原裝嗰個翻譯，仲有其他人嘅翻譯嘅。咁所以我哋講即係介紹呢個心經嘅時候咧，主要就解原裝法師嗰個心經版本，但係咧解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參考一下其他嘅譯本咧，去了解作為一個心經，佢喺組織上、結構上同埋內容上。不同的版本有沒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那就深入一點去了解。那這個心經呢就是代表最重要的部分的波野經的最精簡 的地方了。這個心呢就不是我們這個什麼懂得思考的心，而是最精要的意思，就是波野經的精要的部分。那至於金剛經呢，就是討論很多人對於《波野經》佢哋所講嗰啲空嘅道理咧，有好多嘅好多唔同方面嘅疑問，或者唔同嘅方式，所以咧，儒家恨派嘅無著世親咧，嗱呢個佢又唔係屬於空中嘅系統，但咧因為佢哋咧儒家恨派係好擅長分析，所以咧佢係有套方法去將呢啲咧大部分人對於空嗰個疑問咧。就將佢咧歸納起嚟，然後都一逐個處理。咁處理嘅時候咧，佢就將佢咧就係通過27個問題或者主題咧去加以討論，令到啲人咧了解 空的一個真正的意義。那這個就是瑜伽行派的人，他對於金剛經他怎樣處理，怎樣 去掌握，還有怎樣去討論，那是很有系統的。所以我們將來講到金剛經的時候呢，就會用他這種方式，讓大家容易知道他們這一段的文字是講什麼問題，這段文字是講什麼問題樣。如果大家就這樣讀個經文呢，就不知道他讀到哪裡的，講緊什麼東西的，大家都識念識讀，但可能不知道他每一段文字是講緊什麼東西，或者是針對什麼問題去講。那這個金剛經呢，又是有幾個翻譯的。那現在最流行的翻譯呢，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的翻译。所以呢，将来我们在这个课程要介绍或者是要解释的经典的文句呢，就是鸠摩罗什法师译那个金刚经。但是呢，另外其他的金刚经的翻译都很重要，就是圆庄法师和义正法师，两个是鸠摩罗什法师之后翻译 的重要的版本，特别是圆庄法师了。因為圓莊法師呢，他將這個金剛經那個經文是套入了呢另一套 大類的波野經裡面，就我們叫做大波野經，大家聽過啦，大波野經這個名稱，就要網羅了金剛經的不同 的類別。所以呢，圓莊法師譯那個金剛經呢，就如果大家讀那個金剛經呢，跟鸠摩罗什法師讀那個金剛經呢有少少的不同，就是大家翻譯的概念啊、文字上啊、版本，甚至乎內容那個詳細或者簡略的程度都會有些不同的。但是最重要的一個地方呢，就是如果是了解圓莊法師譯那個金剛經他那種的方式或者那種的概念呢，大家跟著就可以讀埋去其他的大波野經的其他的類別，因為是用相同的概念嘛，那你就可以通其他的最主要的波野經咯。因為我說了金剛經不是最主要的波野經來的嘛，但如果大家真的想有心再進一步讀最根本的波野呢，那你就可以通過圓莊法師的翻譯去讀埋去那些，是不會很大困難的。但如果你是通過鸠摩罗什法師翻譯然後再讀圓莊法師呢，那可能有些概念上你不知道他們大家在講那樣東西，你覺得好像不同的概念，不同的概念是指不同的東西樣。還有呢，他們的那個形式啊、方式有些不同的，方法有些不同的。所以呢，我們在解這個主要就會解回鸠摩罗什，因為這個是 最流行最普遍的一個版本。但是呢，也都是會參考圓莊法師是怎樣看，因為他其中有一些地方呢，鸠摩罗什法師那個翻譯呢是有一些缺少的地方的，缺失的地方的，那我們就要用圓莊法師他們作為一個補充。但是我們也都不能夠，因為時間有限，也都不能夠將圓莊法師那些有介紹完，只能夠部分介紹而已。義正法師的翻譯呢，金剛經其實是翻譯得很好的，因為它是最後一個翻譯，通常最後一個就是綜合了前人 的成果，所以它應該是翻譯得最好，不過它又是不是很流行。咁同埋亦都有，因為佢嘅翻譯有少少用咗另一啲概念咧，咁變咗人一啲人如果讀波野經咧，就會好辛苦係嘛？唔同嘅人翻譯，你就學唔同嘅概念咁樣，就好似大家好似揾嚟搞咁樣。咁變咗咧，義正法師雖然喺後期佢係一個再後出嘅一個好精確嘅版本，但都唔係話好多人讀。咁但係咧都係值得推介，所以咧我哋都會講少少，但主要咧就會參考圓莊法師嘅。大概呢就是我們希望呢在十二堂呢可以介紹這麼多東西給大家啦，也都因為呢那個思想背景需要有一個交代啦，所以呢大概那個課程的劃分呢就會分兩個部分，頭一個部分呢就是概論上的介紹，就是那個思想史發展的介紹，就大約呢我想是會用一半的時間，大概六堂的時間去交代這些東西。然後呢經文的解讀呢，即是真正 讀心經金剛經的內容呢，就會後面那個部分了。我們那些課程每一科大概都是這麼上下的，都是首先介紹個背景發展，然後才再讀個經文的。 咁我哋今堂咧係屬於第一節啦，第一節嘅課堂啦。咁今堂我估計咧就可能首先介紹呢個課程嘅內容啦，同埋咧一啲參考書。咁參考書咧都係主要係就一啲思想概論方面或者歷史方面嘅部分去同大家講解嘅。咁然後咧波野經呢個經題啊，即係呢個題目咧，究竟係咩意義咧？我都想在第一堂交代了先，因為你究竟想讀什麼你都要知道嘛。雖然我知道你大家那個根底很好，佛學根底，但是呢我覺得都因為都要照顧一些同學可能都不是接觸很久，所以呢我們都要交代一下這一科作為一個波野經的 題目是怎樣了解，簡單介紹一下先，然後呢大家有個小小的概念，然後一路再讀下去的時候你可以跟一下那個這一類的精神或思想是怎樣一路發展的時候，那你大概都會有些了解，因為有少少印象嘛，但就不能夠很詳細解了，只能夠提解而已。那跟著就講柯含經的空義，然後第二節呢是跟部派佛教有關了，就是他那個分裂和爭議啦。另外呢就是這個佛教時期呢，它就有一種有它一種經典的文獻出現，這種我們叫阿毗達摩的。阿毗達摩是屬於我們三藏裡面的其中的一類，三藏就是經、律、論三藏，阿毗達摩是屬於論的，論的部分。我們知道經是佛講的，佛講的道理，阿毗達摩大部分都是佛陀以後那些佛弟子對於佛他對佛教的體會啊、理解啊，同埋佢點樣組織佛法啊，係將佢咧作為一種著作去表達出嚟嘅。咁而呢啲著作咧，作為呢一類嘅論點咧，佢有佢哋嘅特色。咁所以咧，我哋都要介紹一下呢、這個時期最典型嘅經典係啲乜嘢嘢，就是、叫阿毗達摩，同埋佢呢啲有咩特別嘅地方。跟經有什麼不同的地方，然後就再說這個時期主要就有兩個大的陣營，因為我們知道很多部，我們沒有可能介紹那麼多部，但是大約兩個大的系統的觀點我們需要介紹。其中一個就叫大眾部的思想，大眾部的思想大部分說些什麼，所有事物都是什麼 假名的存在啊，它有些空的意義的，已經是，所以呢後來的波野經呢基本上大部分是繼承大眾部的思想，所以我們會介紹一下他們怎樣講空啊、假名啊這些這樣問題啦，所有事物都是假的，這些這意義。另外呢就跟大眾部呢可以是作為呢是一個對抗的學派呢，就叫做上座部，而上座部之中呢最出色的一派呢就叫做說一切有部。所以呢我們又要介紹這一部的，還有呢這一部為什麼要介紹呢，就是波野經它要針對的對象或者批判的對象呢，其實很多是可能是批判這一派，所以呢我們又知道波野經通常講的人執著呢，特別是法執的方面呢，是主要批判這個說一切有部，它講所有東西都實在的，所有都實有的，一個就話所有嘢都係假嘅，一個所有嘢都係實在嘅，係咪你要睇到佢哋嗰個咩？嗰、那個對立性啊？咁但係咧，這個咧就波野經咧，佢就一方面係承繼呢個大眾部嘅思想，另一方面咧就係、是、批判呢個說一切有部嘅思想。咁既然有繼承有批判嘅時候咧，我哋又要知道呢兩派講啲乜嘢嘢，然後先至會了解波野經佢所講嘅，佢針對嘅對象。或者去繼承嗰個思想嘅內涵係點樣樣嘅，咁然後最後咧就總括翻布派佛教時期咧嗰啲空嘅道理啦，因為呢個空嘅道理咧又會同原始佛教時候咧有啲唔同嘅喎，又會有一種發展咯喎，咁呢個發展嘅時候咧又會有咩形態咧咁樣樣，咁我哋又會介紹一下呢個啦。咁所以第二三節咧就大概係講布派佛教時期嘅情況，然後第四節咧。就是大乘佛教出現的時候什麼原因令到它出現，每一套思想出現 都一定是有啲因緣嘅嘛，中緣和合先可以出現嘅。咁所以大乘佛教出現嘅時候咧，又係有佢嗰個出現嗰個時代嘅因素、時代嘅需要。咁我哋要了解佢出現能夠出現嚇，能夠被人接受嘅原因。跟住咧就係、初期大乘佛教各種嘅經群、各種系列嘅經，佢哋嘅出現嘅情況啦。咁只能夠咧介紹初期咯，因為大乘佛教咧係一個好漫長嘅時期嘅，其實都可以再分咩初期、中期、晚期的大乘佛教，咁我哋唔能夠講咁多啦，只能講初期嗰個部分，因為《波野經》就係初期嗰個時候出現噶嘛，咁所以就會講呢一個啦。咁另外就要睇下咧，《波野經》作為大乘經咧，佢嗰個重要性啦，佢係處於咩嘅位置？佢有啲咩典型嘅思想？咁另外咧，就係喺初期大乘佛教嘅時候咧，亦都出現咗佛教啊，所謂大乘小乘之間嗰個分歧啦。嗱，部派佛教就係派別與派別之間嘅分歧，但去到大乘佛教嘅時候咧，就唔係啦。大乘同埋小乘咧，另一種分歧，即係小乘自己內部已經本身有個分歧啦，係嘛？而家仲就而家唔係啦，仲要同大乘對抗嘅。咁、那個時候咧，就兩種嘅。都是大家叫佛教，但他们呢就有一些不同 的差别，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所以呢、由于这个有差别的时候呢，就变成了大乘经的出现呢是很有问题的。其实现在大家呢就、很自然可以接受大乘经就是佛说啦，是，但当时就不是的。当时大乘经那个正统性是不是真的佛教所讲的东西呢，是被人質疑的、所以那個時候呢其實是 有爭論的。還有大乘經它既然面對這些這樣的挑戰困難的時候呢，它怎樣去呢奠定它的、那個基礎，它的發展基礎。這個是大小乘的差別，我們要了解一下啦。另外呢就是大乘經裡面呢提出一些所謂菩薩的一些身份的人，作為菩薩有什麼特質呢？大家呢都多多少少對菩薩有啲觀念㗎嘛，如果唔係咧，你哋唔會咧見到人哋做啲好事，你就話個人有菩薩心腸㗎嘛。咁即係你梗係對菩薩有啲嘢、有啲諗法，你先會咁樣讚有某嗰啲人㗎嘛。咁但係菩薩嗰個意義係咪淨係你諗嗰、那個啊，好好慈悲啊，幫人咁樣咧？仲定係仲有其他嘅質素咧？咁我哋都要了解一下。咁所以佢個型格係點樣樣咧？我哋就知道啦。咁呢啲菩薩就係象徵住去發揚大乘精神的人。咁我哋就會喺呢個大約係第四節嘅時候咧，就會介紹呢啲嘢。咁到第五六節咧，就要開始要涉及翻啊，即係入翻正題啦，就講翻《波野經》嗰方面嘅嘢啦。《波野經》去點樣編集啦？去點樣流傳啦？嗱，《波野經》嘅流傳咧，實際上咧，佢係包括咗印度本身嘅本土嘅流傳。仲有就係、《波野經》出現咗唔係好耐咧，其實就跟住就傳入中國噶啦。咁仲有中國方面嘅流傳嘅。咁所以咧，如果整個我哋睇佢整個嘅流傳嘅地域啊，係包括咗中印兩方面。咁同埋咧就係、嗰個《波野經》類啦，嗱經嘅種類，整個《波野經》咁多部。屬於叫做《波野經》的經文咧，佢哋嗰個點樣分類？佢哋嘅類型代表啲乜嘢？然後呢一種咁嘅《波野經》類咧，同《心經》《金剛經》有咩關係？即係話《心經》同埋《金剛經》喺整個《波野經》經類嚟講咧，佢係屬於咩位置？佢係代表咗啲乜嘢？咁然後咧就係《波野思想》嘅涵義啦，《波野經》佢主要係講啲乜嘢道理？特別是講空 的智慧，空的智慧，但空又有很多的方面 的了解的。所以我們 會看看呢，他們怎樣去分析或者去展釋這個空的意義，還有空一路一路去發展的時候呢，他怎樣作為佛法的一個 核心概念。而這個核心概念呢是統攝了大乘很多重要元素在裡面的，而這些重要元素呢沒有了空的意義的支持呢， 發揮唔到佢所謂大成嘅意義添喎。咁可見嗰個空嘅意思好重要啦。咁所以我哋就要睇下咧，波野思想佢嗰個對於空嘅點樣樣去講解，同埋咧我哋點樣獲得空嘅智慧，點樣獲得呢個智慧，同埋呢個智慧同成佛有咩關聯，諸如此類。好啦，波野經咧係講呢一類啦，空嘅思想嘅一啲經群啦。咁但系咧，去到再印度再進一步咧，就出現咗咧兩個主要嘅哲學嘅宗派，係佛教內部嘅哲學宗派。一派咧係講空，一派講有嘅。空嘅派咧，我哋叫咧中觀嘅哲學；另一派咧係講有嘅，嗰、那個咧就係瑜伽行派。咁整個佛教，尤其大乘佛教嘅思想咧，就分咗兩個系統，一個中觀思想系統，一個係瑜伽行派或者唯識嘅思想，一個講空，一個講有，所以我哋有咩空中同埋有中嘅分法啦。咁作為咧空中嚟講咧，龍樹就係中觀學派嘅創立人。咁佢呢個創立中觀學派嘅時候咧，他是發揚這個波野經的個思想和精神的，但在發揚之中呢，他是再貫通 原本的柯含經的思想，就是說呢，波野經作為後期大成的思想呢，他怎樣樣去連繫原本的柯含經。在這裡呢，龍樹的中觀學派就做得很好的，就是將由佛陀開始的柯含經的空義一路到大成的波野經的空，大家都已經是有一些不同的，但有共同的地方呢，然後怎樣作一個統一。所以呢中觀學派可以說是將波野經裡面的內容呢做一種呢可以說是 系統式的處理，還有呢將空義呢是發揚得是 很透徹。但呢在發揚之中呢，我們不要忘記它 是繼承回或者接續回這個柯含經的精神或者思想。所以呢大致上呢去到中觀學派的時候呢由柯含經一路發展到波野經呢，整個思想就有一個什麼統一的一種一個理解了。所以呢大約呢我們就交代波野經那個思想的那個內涵啦，還有他們那個歷史發展的那個情況了。但這裡呢整體來說呢，就是主要是就印度佛教思想的方面去講解的，即是大約用六堂的時間交代這一方面。然後呢估計呢可能就是用兩堂的時間就講心經，波野波羅蜜多心經。心經全名叫波野波羅蜜多心經的。心經的文獻有相關的翻譯的文獻同埋呢佢個解讀。咁然後呢亦都有啲參考書嘅，到時會再介紹俾大家嗰啲心經嘅參考書。咁跟住到第九節去到第十二節呢，就係金剛波野波羅蜜多經啦。我哋簡稱叫金剛經，又係金剛經嘅相關嘅文獻，同埋呢佢嗰個經文嘅解讀。咁呢大概嗰個節數就咁樣分啦，咁但相信都未必係咁準確，係嗰個節就講曬嗰啲嘢嘅。咁我都會少少調動都未定，即係話如果係拖得太長，咁有啲地方可能要減啲，又或者有啲需要係再講多少少嘅，又或者覺得大家係需要再多啲補充，可能有啲題目可能要講多少少。咁即係話我大致上係咁樣分嘅啫。咁因為咧《金剛經》咧本身咧佢比較特別咧，就係佢嗰個成個嗰個講法咧，大概係分兩個部分嘅，而兩個部分咧好多重複嘅地方。所以呢我們其實是不需要由頭到尾講完的，只要講其中的第一部分，基本上第二部分很多都已經包括在裡面，只要 再補充一點去沒講前面沒講的地方已經基本上可以概括完了。所以金剛經那裡呢可以講多可以講少的，就到看到時我們那個時間的情況。我們十二堂呢其中呢就 有些老師呢就會選擇咧，就係、是有兩三堂咧，就可能加少少時間啦，就俾大家係討論一啲問題啊咁樣樣。咁但咧我咧就唔係好想用即係放咗學之後再加時間嗰種方式，我就想係用一種咧 係另外揾一個時間，就大概係兩個鐘左右啦。兩個鐘咁大家嗰個精神好狀態好啲嘅時候，先大家再一齊傾啊，咁好啲嘅。咁亦都可以用翻呢個場地，冇問題，場地係唔會太大問題。咁希望就可能係選擇星期六嘅下晝啦。咁有一日可能亦都係講咗大概幾堂之後啦，咁我哋揀一日嘅時間咧，大家係可以傾下討論啊。咁因為我哋都係以往嚟講咧，都有一個所謂讀書組嘅形式嘅，就係、是另外揾一個時間咧，就係、是。嗰時就一方面俾啲同學問下問題，另一方面就係佢哋如果有興趣睇一啲書籍之後咧，大家可以分享一啲佢哋所理解嘅心得。咁呢個係讀書組嗰、那個成立嗰個主要嘅目的。咁我就想咧就係唔用放學嘅時間，而係用另外一個時間咁樣。咁我諗一堂到都差唔多噶啦，應該一堂到，另外再揀一個時間。咁嗰個咧就任得大家參唔參加得噶喎。就不是規定一定要上的。咁另一個另外咧，就係、是、大家可能好關心嘅，就係考試嗰方面啦嚇。通常讀書會啲人點解要參加，就是、因為要應付考試，最主要係。咁咧考試嗰度咧其實好簡單嘅，我哋係會係學期尾咧，就希望大家會係交嗰、那個一篇論文啦。咁可以係上完堂之後，大約。我哋上完堂大約係可能五月尾嘅，咁我會俾大約兩個月時間俾大家寫文，咁所以大家唔使心急，慢慢寫得嘅，字數又唔係好多嘅，三千字左右，三千字好少的，咁但又唔好太多啦，即係唔好太寫到成本書俾我咁樣啦嚇，咁三千字，字數嘅多少少或者係少啲，亦都冇乜大問題，差唔多。咁最緊要咧就係揀一個題目去發揮，咁我會係出少少題目俾大家，出幾題俾大家。咁如果你唔中意做我啲題目，你可以自己揀嘅。咁但係揀之中咧，你唔好離咗我呢個科呢、這個科目嘅題喎、啊、你唔好突然間講咗《花言經》嗰啲嘢喎，我唔識改嗰啲嚇。你改翻就翻呢個《波野經》曾經講過嘅題目，你自己揀嚇。咁、啊、然後咧，我哋咧就先至可以咧因應大家嗰個題目去比分咁樣。所以很簡單的、啊這個啊、大概個課程的安排就這樣，有沒有問題、啊、如果沒有問題呢，我們就開始進入另那個參考書籍了、啊、參考書籍的介紹。啊我這裡介紹十幾本書給大家的，咁但咧唔一定要大家睇曬嘅嚇，即係話呢啲都幾，如果大家想揾書咧，呢啲都幾值得參考咁嘅啫。咁其中第一本咧就係、是、平川章嘅《印度佛教史》，呢本書好厚嘅，如果你睇我都睇好長時間嘅。咁但係因為呢一個日本嘅學者咧係世界知名嘅一個佛學家。咁特別係咧，喺嗰個佛教史啊，同埋佛教好多理論方面咧，佢著作非常之豐富嘅，係一個好係重量級嘅一啲學者嚟嘅。咁佢呢個佛教史咧個內容係相當豐富，由原始佛教開始，一路講到後期嘅大乘佛教啊，到密宗出現嘅時候。咁所以呢一本佛教史咧，其實啱大家咁多好多堂都啱用嘅。咁你可以而家呢一堂咧，唔使睇到後面嗰個密教啦。咁你淨係睇到咩？原始佛教、寶派佛教、大乘佛教咁上下，即係大概係三分一左右嘅篇幅，咁已經夠大家睇噶啦，已經嚇。咁而將來你再讀落去嘅中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咪繼續睇落去咯。因為我哋睇書唔使話一睇一本書就由頭到尾睇落去嘅，我哋可以揀題目睇噶嘛，係嘛？睇我哋中意嗰個部分去睇得嘅。咁啊，最好睇曬啦！如果因為呢啲係即係咁權威嘅著作咧，最好睇曬，就對大家個啟發性啊，同埋對嗰個瞭解咧，係會相當全面嘅。咁所以呢個啊重點介紹啊，《印度佛教史》。另一本咧就係、是、呂澄先生所寫嘅《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咁呂澄先生咧可以講係近代我哋中國佛教界嘅一個咧好。很有份量 嘅專家，咁佢係嚟自支那內學院嘅嗰個訓練嘅。咁支那內學院可以講係近現代嚟講咧，一個所謂佛教嘅大學咁上下，個規模大概係一個佛教大學。咁佢係好全面去訓練嗰、那個佛學嗰、那個嗰、那個那個造詣。咁而呂澄先生本身咧，因為佢嗰、那個佛學方面嗰個涉獵嘅範圍好廣闊啊，差唔多咧好多佛教嘅系統佢都係好熟悉嘅。另外咧，佢喺嗰個語文嗰、那個語言或者語文訓練嗰個程度係相當好，咁佢識得好多好多國嘅語文，但佢係自學嘅喎，好犀利喎佢。唔係話我哋而家有梵文教啊、藏文教，佢係梵文、藏文、日文、德文、法文等等都識嘅，英文啦呢啲嚇。咁咧嗱，佢嗰個喺嗰個文獻嗰個處理嘅功夫、語文嗰個能力，咁仲最重要就係佢讀通嗰啲經教，而對咧嗰經典咧，佢哋嗰個問題、佢哋個思想咧，係往往能夠咧發揮佢自己個人嘅獨特嘅觀點。咁呢個好緊要啦。咁而且咧，佢嗰個觀點咧，佢會提出好多重要嘅問題嘅。而呢啲問題咧，每一個問題咧都值得大家去做一篇好詳細嘅論文。咁在座有啲係咩讀研究生嚇、研究佛學嘅人咧，你可以喺入面可以揾好多啊，好多題目咧都已經足以俾大家作為一個咧論文嘅題目去發揮嘅。咁所以佢咧佢嘅啟發性好高。但咧有個問題就係咧，初學嘅同學唔容易讀噶，係一本好深嘅思想佛教史嚟嘅。咁但咧，我就提議咧，大家讀呢本嘅時候咧，你初初睇一睇佢大概係點樣處理呢啲佛學嘅問題，然後咧基本上咧就應該咧每年都要睇一睇嘅呢本書，其實每年睇一次咧，因為你功力提升咗噶嘛，通常應該係。提升了你會看到去欣賞到，開始會欣賞到去哪些好東西，然後你會吸收去一些優點。如果你看完你覺得它難，跟著 放棄了它，以後永遠都不接觸這本書，那就是你的損失。但你初初你難，你知道它難，因為我已經告訴你這個是很難的，那你不要緊，又不要灰心，不要讀到很灰心，自己原來什麼都不懂這樣的。但呢你之後當你自己慢慢對佛學熟一點，每睇一次咧，就算我咁啊，我每睇一次都係有得益嘅，每一年再睇都有得益嘅，因為你嗰個視野唔同咗啦嘛，程度唔同咗啦嘛，咁佢講一啲咧以前唔明嘅嘢咧，而家會明，或者會睇到佢嘅重要性，初初可能唔知佢嘅重要性嘅，咁呢個咧我就介紹就，因為在座有啲就佛學已經好好啦，已經學咗好多年啦，有啲就可能係唔係學咗好多年嘅。咁嗰啲咧就對初學同學咧呢本就會深，對已經係有根底嘅同學咧就呢本應該可以係接受嘅，但係非常係可以講咧流行咗好多年，到而家仍然係有價值嘅一本佛教思想嘅書籍。所以有啲人寫書咧可以流行幾十年都仍然有價值，有啲人寫書係咩？冇幾耐就淘汰咗啦，市場就淘汰咗，即係佢唔係好重要，唔係好有價值。咁呢啲就好有價值嘅書。咁另外咧就跟住係介紹咧就係印順法師啊，好多本嘅著作啦。嗱，印順法師又係啦，我哋現代嚟講咧，可以講一個佛學大家啊，又係咧喺佛教唔同嘅系統咧都有一個好深入嘅研究，又能夠深入淺出去講喎。所以大家讀佢嘅書咧，又唔係好難，但係又有深度嘅。咁其中咧涉及到佛教史嘅咧，就係印度佛教思想史啦呢本。咁呢個部分咧，你可以睇佢嗰個部派點樣分化啦，點樣分裂大乘同埋中觀思想啊。即係如果係環繞我哋今次呢個題目嚟講咧，可以睇呢個部分。咁佢呢本都難嘅，因為咧佢係講緊咧一啲思想嘅一啲問題啊，提出一啲問題。咁所以呢個亦都係需要有程度嘅同學去讀嘅，但佢又冇前嗰本咁深。然後咧，印度佛教史咧，亦都係講學派嗰個分裂。咁其中咧，亦都有講到啲論點啊，即係阿毗達摩個組織係點樣樣。 咁所以咧誒呢本亦都有佢嘅參考嘅地方嘅，就因為我哋有啲題目係同佢有關聯。然後咧呢一本咧就係、是、可以有個一本巨著啦，又係《説一切有部為主嘅論書與論思嘅研究》。嗱，《説一切有部》就我哋剛才講啊，部派佛教一個好出色嘅一個學派啦。嗱，佢嗰個學理嗰個深入嘅程度咧，唔差得過儒家行派嘅。儒家行派已經好深啦，係嘛？啊，這個《説一切有部》一樣好深嘅嗰啲道理。咁咧，佢雖然係小乘嘅學派，但係佢係一個個義理好深廣嘅一個宗派嘅。咁呢一派咧，印瑞法師對佢做嘅研究咧，就係、是、以呢個《説一切有部》為一個核心，然後咧就介紹佢哋相關嘅論書，即係啲阿毗達摩嘅論典嘅文獻。同埋有啲咧著名嘅論師，即係呢一派一啲代表嘅人物，佢哋係點樣講佢哋嗰套思想嘅？咁呢本又好深下嘅呢本。咁但係咧就對，如果係大家係對《説一切有部》係想了解多啲咧，咁呢個係一個有關嘅書籍啦。跟住嗰本咧就係、是《初期大乘佛教嘅起源與開展》。嗱，這個呢個咧，亦都係咧，講一本咧好厚嘅書。咁佢講及到咧係佛教呢、這個大乘佛教出現嗰個原因啊，好詳細係將嗰啲因素咧係提出嚟，同埋佢點樣發展。咁發展之中咧，當中係包括咧好多嘅系統啊，大乘嘅系統，譬如《波野經》係主要嘅一個系統啦，《花嚴經》啦，《法花經》啦，《淨土經》等等嚇。咁所以呢一本咧又係。啱大家咧，我哋除咗呢一科之外，其他科都啱讀嘅呢個。係當你讀到《花嚴經》，你要讀呢本啦；當你讀《淨土經》，又要讀呢本嘅嚇，《法花經》又要讀呢本咁樣樣。但呢個好詳細嘅一個資料嚟嘅。咁呢一本咧，《聖空學探源》咧就比較薄啲嘅嚇，就唔係好大篇幅。咁佢當中咧，主要係講柯含嘅時候同埋布派佛教嘅時候點樣講空。咁所以如果係因為係探源啊嘛，即係聖空學嘅意思係乜嘢咧？就講空嘅道理啊嘛。空嘅道理主要咧就係《波野經》同埋嗰個咩中觀學派。咁佢呢一套嘅系統啊，即係話呢個講空呢個系統咧，佢嗰個思想源流係啲乜嘢？所以探源就探呢個源流。咁佢主要就講柯含同埋布派嗰個空義。然後咧就呢一本《空之探究》咧，就一方面咧由柯含到中觀嗰個整個空嗰個發展啊，空個道理嘅發展咧，佢就有一個好詳細嘅交代啦，即係由最早期一路去到中觀學派時期。另外咧就係入面都包括到咧《波野經》入面嗰啲種類啦，即係佢啲咩類型啊啲咧，有啲喺入面有交代嘅。咁呢個我又係重點介紹啊，《空之探究》，因為佢係由開始一路到《波野經》啊，甚至乎後來中觀學派點樣統攝呢個《波野經》嘅精義喺入面咧，佢都有交代嘅。咁然後姚偉群呢個佛教波野思想發展源流咧，咁呢個佢呢一個咧就係講嗰個顧名思義就係一個源流發展嘅一個介紹啦。咁佢介紹再早期啲嘅。就由咩印度婆羅門教嘅空嘅意思，其實我哋佛教好多思想咧係同婆羅門教嘅思想係有關聯嘅，好有密切嘅關聯。因為大家都係印度嘅咩思想嚟噶嘛，一定有佢嗰個文化嘅共同嘅地方嘅。咁雖然話佛教有好多地方係反對婆羅門教，但亦都有承繼婆羅門教嘅思想嘅。咁所以空義咧釋迦牟尼佛佢講呢個空啦，會唔會係受到？當時印度文化的影響呢，所以他有提到婆羅門教是怎樣講空，然後就原始佛教布派佛教一路下去了。 他的源流呢就這一本書有一個其實源流的地方呢就很多本書都相類似了，大家都讀。你如果你要讀這本呢就讀哪個部分呢？我就提議你看看婆羅門教的部分，另外呢就看看後來中波野的思想發展到中國的時候，中國又自己有再有去嘅咩？再有去對嗰個波野思想嘅一個消化、吸收，同埋有佢自己嘅一種發展嘅睇法嘅。咁所以嚟到我哋中國嘅時候咧，我哋中國最先係好接受呢個大乘經咧，就接受波野經，而且波野經成為一個咧 可以講係一個宗教嘅一個熱潮嚟添㗎。好多人就係信奉波嘢，同埋咩供養波嘢等等嘅嘢嚇，就係因為喺宗教上一個好重要嘅依據。然後咧，再加上我哋中國係講咩？喺魏晉南北朝嘅時候咧，係最多人講嘅思想就係咩？道家思想。道家咪成日講無嘅係嘛，同埋好灑脱嘅係嘛，嗰個生命態度啊，咪同波嘢經講嗰啲差唔多喎。所以波嘢經之所以喺中國流行咧，就正正因為係對應翻當時嗰個時代嘅思潮，都係講緊呢一類嘢，就可以咩？啲人容易吸收，容易接納。咁所以佢又成為一個咧自己嘅一個發展。但係發展之中咧，因為咧始終唔係整套嘅波嘢經嚟到，同埋中觀思想未嚟到，所以咧就初期嘅理解上咧係有啲偏差嘅，係唔係好準確或者好正確嘅？咁所以就佢當時亦都係出現咗一啲咧所謂一啲唔同嘅派別對空嘅理解嘅不同，所以佢又有所謂咩六家七宗啊啲咁嘅分法啦。而去到隋唐嘅時候咧，因為中觀思想介紹到嚟中國之後咧，人哋對波嘢真正嘅思想係有個清楚掌握之後咧，咁就六家七宗嗰啲就開始咩被淘汰啦啊！因為已經有個正統嘅思想可以了解，咁所以咧，佢呢一本書佢個源流咧就係講到去中國嘅，咁所以咧中國嘅部分係可以大家可以自己參考啦。咁其之前嗰啲咧，佢就唔係講好多中國嗰方面嘅，咁所以如果你睇埋嗰個波嘢思想喺中國嘅流傳咧，就要睇呢一本書。咁至於如果係喺經典方面咧，去介紹部派佛教時期嘅思想咧，就有本佛教嘅典籍啊，個文獻咧就叫《二部中論論》，呢個係佛經嘅一種嚟嘅。咁佢嗰個寫呢本論嘅人咧，就係有一個叫做世有論師啦。嗱，呢個世有論師係説一切有部嘅論師嚟嘅。咁而呢本論咧係玄奘法師譯。咁現代人咧將佢作為一個白話嘅解釋，同埋將呢個《二部中論論》嗰個出現呢本經典出現嘅嗰個背景啊，作一啲介紹咧，就有位姚志華先生啦。咁呢位先生而家喺中大教嘅嚇，中大教佛學嘅，以前喺港大教佛學。咁佢呢一本咧就係白話嘅《二部中論論》，咁入面有經文喺入面，即係話個原來嗰個文獻嗰啲文字喺都有解釋。咁至於高永霄先生咧，佢亦都有本《二部中庸论》嘅一个著作嘅，佢亦都系讲个分派嘅情况啦，同埋有只注解嗰个论文。咁呢部论咧，最主要讲咧系佛陀去世入灭咗之后100年左右，一路到大约佛灭400年嗰段时间咧，嗰个佛教点样样分裂嗰个历史。同埋佢哋咧唔同嘅派別，佢哋講啲乜嘢嘢，就一個簡單嘅介紹。咁呢個係一個好短篇嘅一個咧佛教嘅文獻嚟嘅。咁如果大家想咧睇下好耐以前啲人係點樣講述呢個時期嘅情況咧，咁我哋可以直接睇呢個經文，就可以睇到佢哋當時嗰個分裂嘅情況。咁另一個咧就係一個日本學者啦，木村泰然，同埋咧由演培法師翻譯咧，就係、是、一個小乘佛教思想史。咁呢個咧除咗講佛部派佛教點樣出現同埋發展之外咧，佢重點就喺個思想嘅方面。思想就係喺呢個時期佢討論啲咩問題。嗱，討論嘅問題好多方面嘅，咁但係咧就佢主要咧會講及到佢哋點樣討論佛陀，佢點樣睇佛陀。另外咧就係、是。整個宇宙嘅存在咧，佢哋各方面嗰啲重要元素係啲乜嘢嘢？佢哋要睇宇宙萬有咁多嘢，最重要構成我哋嘅宇宙、構成我哋嘅人生嘅因素係啲乜嘢嘢咧？咁佢哋一路揾呢啲嘢，探討呢啲嘢。咁仲有咧，就係啲心理學方面啦，心理有關心理方面嘅嘢，同埋倫理學方面啦，道德倫理方面。特別係同我哋業力有關嘅理論，咁最後就係修道論，修道嘅理論。咁所以咧呢度咧都係一個好豐富嘅介紹部派佛教時期主要嘅問題、主要嘅討論嘅思想係啲乜嘢咧？就呢個就亦都可以介紹俾大家睇睇。 咁另外咧就有啲日本學者啦，山口益。嗱，咁我哋現代咧，即係日本佛學界就係最權威嘅啦嚇，因為佢哋人才好鼎盛啊，好多人才，同埋佢哋資源好豐富，咁所以咧，佢哋能夠咧響佛學嘅唔同領域方面咧，都有好輝煌嘅成就。咁呢個咧喺整個世界嚟講咧，係佛教係以日本嘅學界係為一個所謂領袖啦。咁所以你會睇到好多書啊，重要嘅書好多係日本學者嘅嚇。咁呢個山口益咧，又係通咩梵藏漢文嘅，漢文佢都識嘅嚇。咁但係咧，佢係一個中觀學派同埋唯識學派嘅專家，佢好多著作啊，係通過梵文藏文咧去讀呢個中觀唯識嘅。咁而家佢呢個波野思想史咧，係以呢個波野思想為一個核心，但係咧佢係會睇下點樣將呢個波野思想貫通到中觀同埋唯識。甚至乎如來藏個思想體系，咁所以咧，佢呢個咧係將波野思嘅思想精神咧，點樣通向呢三個系統啊？因為呢三個系統就係整個大乘佛教嘅三大系統嘛，性空嘅系統係嘛，唯識系統，仲有咩如來藏佛性嘅系統？咁呢三個系統就概括晒整個大乘佛教噶啦。咁而家佢就用波野思想咧去貫通呢啲咁嘅系統嘅思想啦，嗱咁呢個又係好出名，所以咧而家譯為中文嘅。咁另一本咧就重點介紹咧就係《波野思想》呢一部書。呢個咧美山弘一又係日本學者啦，呢個邏輯啊、中觀啊都係好出名嘅一個學者，波野亦都好出名嘅。咁翻譯咗呢個波野思想咧，嗱呢個咧就因為個等字啊，所以咧佢就唔係呢個淨係美山弘一寫嘅，而係咧呢一本書咧係綜合咗好多嘅論文嚇，日本學者嘅論文，然後咧就根據某一啲嘅論文嘅題材咧，將佢咧係合埋一齊，然後咧譯成呢一本書嘅。咁佢主要咧就係講及到咧，波野經群嗰個成立，咁然後咧亦都會再講啦，譬如喺《大智度論》，《大智度論》係解波野經嘅一本論，仲有《現觀莊嚴論》又係解波野經嘅，咁呢啲論咧，佢嗰個解波野經嗰個情況，咁所以咧同埋咧就係波野經佢本身嗰個經典嘅類型啦。菩薩嘅思想啊，等等嘢咧，都會喺呢度講嘅。咁所以咧，入面咧好多篇文章都值得大家參考啊，就幫助大家理解呢一科嘅內容。嗱，咁另外呢個咧，呢度就大家唔好意思啊，呢個唔係等啊，呢個嚇，美山弘一自己作嘅呢個係，可能我吸落去嘅時候吸埋嗰個等字，冇留意到，你自己插翻去。嗱，呢個空入門啦，空入門就係咧嗰個空嘅哲學嘅探討。嗱，咁呢個咧就主要咧響嗰個空嘅思想啦，空嘅理論方面啦，空嘅理論同埋空嘅哲學啊，所以呢個叫空入門。咁而最後一本呢一本咧美山弘一嘅呢一本咧，就係叫印度中觀哲學。嗱，呢本咧就唔係講波野經，主要講中觀學派嘅思想。咁但係我哋知道咧，波野經最後嗰個係以呢個中觀學派咧，將佢咧包攝入去，成為一個思想嘅系列啊嘛。咁而呢個印度中觀學派，佢本身又有個咧唔同時期嘅發展嘅，所以有初期譬如龍樹嘅中觀學派。跟住有中期嘅中觀學派，同埋後期嘅中觀學派。咁佢哋呢啲中觀學派，佢哋唔同嘅階段，佢哋係點樣睇空嘅問題咧？空嘅理論啦，或者發揮空嘅理論啦。咁呢個咧就喺中觀印度中觀哲學嗰度去介紹。嗱，咁另外咧又係有一個日本學者啦，竹村木南。咁呢個咧佢一本書就叫做《覺與空》，就印度佛教嗰個開展嘅。咁佢亦都係講及到咧， 都係一啲由原始佛教一路發展到，大約係後期嘅佛教咧，佢都有講唔同時期、唔同系列佢哋嘅特色。咁就係同覺同埋空呢兩個環繞住呢兩個嚟去發揮嘅。咁大致上咧，呢度上邊講咁十幾本書咯，都主要係涉及到咧佛教嘅歷史同埋啲思想概論嘅書。咁就睇大家個時間啊，同埋興趣咧，你自己揀某方面嘅書去睇啦。嗱，咁我呢一堂咧，我就諗住咧我哋大約講到某一啲題目差唔多嘅時候咧，我就會或者休息十分鐘到啊，咁然後咧就再開始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嗰個空間就大家可以隨便嘅，即係話十分鐘之後你要需要去洗手間嘅，你隨時去都得嘅，即係唔使介意嘅啊。咁或者我哋暫停先啦，喺度停。個大呢個表啦。咁由原始佛教咧，就係大約係公元前五六世紀嘅時候開始。咁慢慢咧，你會睇到大約係接近咩百幾年嘅時間啦。就佛陀在世嗰幾十年，再加上咧佛陀離開世間之後咧，大約100年左右咧，印度佛教本身都仍然係好統一嘅，好和諧統一嘅。咁所以咧，我哋將呢段時間咧就叫佢做咩原始佛教嘅時期，或者叫做根本佛教嘅時期。咁然後咧，就100年之後咧，由於咧嗰個時代嘅唔同啦，同埋佛教不斷去傳播嘅時候咧，喺唔同嘅區域嘅佛教發展咧，係因應住嗰個時代嘅各方面嘅改變，社會習俗嘅唔同啊，經濟環境嘅唔同，咁所以咧對於原來佛教嘅本身嘅一啲觀念同埋戒律咧，有啲係唔能夠係適用啦，咁所以咧。他們就會出現了一些所謂紛爭或者是一些分歧，而形成了所謂部派佛教的時候，這個就是公元前四世紀左右，一直到公元二世紀。但是呢這個部派佛教實在是一路不斷分裂了，就是由一個統一的真團一路分裂了很多部，在分裂之中慢慢又去形成他們自己本身的一套的思想系統，所以呢又在大約公元的二世紀左右，就有所謂小乘的佛學，其實小乘佛學都是可以歸入這個部派佛教的時期的，但是因為他自己已經開出自己的一個思想體系，而且是一個很可以說是很有深度和豐富的思想，所以我們將他就放入個所謂小乘佛學，不是的，他大約呢流行的時期呢去到呢公元的七世紀，玄奘法師去印度的時候大約是七世紀的時候，他仍然看到很多 的印度的西域的國家呢是盛行小乘佛教的，所以他是一個很長時間的一個 思想的。然後呢在大乘佛教的時候呢，我們會看到呢他是由哪裡來呢，就由基本上應該是由佛陀的一種思想的一個發展的，所以我們又在那個原始佛教那裡就將他呢就再它一方面是發展成這個部派佛教，但另一方面呢它也都可以有另一條路線的發展，就是初期大乘佛教了，它大約是公元一世紀左右開始的，又是逐漸醞釀啊，還有就是再形成很多的不同的系列咯，跟著就進入所謂中期的大乘佛學。去到中期的大乘佛學的時候呢已經佛教本身有兩個大的哲學系統，就我們剛才說的中觀和瑜伽行派兩個了，而到晚期的大乘佛學呢仍然是中觀和唯識的一個發展，但就再加入個什麼佛教方面了，去到大約公元的十二世紀左右，十二三世紀的時候呢，佛教本身內部呢因為一來自己內部本身不是很團結，你見 由始至終都是一路分化，是吧另外就是已經發展到去中後期的時候呢，其實佛教已經是去到一個思想很鼎盛的時候了，再有突破很難的，其實一個思想去到那麼深已經很深，很多一般人都已經不是 很容易了解，你再深化去呢其實就會脫離群眾，再加上呢 後來的印度教本身 的興起，印度教興起的時候，他自己本身又有人才，又有改革自己那個宗教 的思路。然後呢，我們佛教呢又再出現這個所謂密教的時候呢，密教的形態是很接近印度教的，那變成在大家都很相類似的時候呢，印度教成為一個主導的勢力，將佛教呢同化了進去，即是大家差不多，那大部分信徒可能就會選印度教了。所以呢，佛教變成當他選用這種形態去傳教的時候呢，他就反而最後就被印度教同化，變成他的勢力不是很強。另一方面就是回教的入侵印度。回教是一個很摧毀性很強的一個宗教，排除異端嘛。佛教是呢，他認為是一個異端的宗派呢，所以呢他是以呢 是用武力是摧毀了 很多佛教的寺院，佛教的發展的基地，還有很多人出家人去還俗，還有 經典是燒了很多經典的，所以我們現在很少找到經典就是這樣了。所以呢大約在十二三世紀的時候呢，印度呢就是印度佛教可以叫做滅亡了，即是說已經 不能夠呢可以好像以前那麼大規模去傳教，也都不是很多人去信佛教。所以呢是印度佛教呢大約是十二世紀或十三世紀左右，就是本土呢就滅亡。但是很幸運，就佛教 在那麼多時期的傳播呢，就有些傳了去什麼南傳的國家，是吧？有些去北傳的國家，北傳就是我們中國、日本、韓國這些。咁仲有咧，就晚期嘅時候咧，就傳咗去西藏，就有藏傳嘅佛教。咁而家咧，而家就歐美都有，因為藏傳嘅佛教影響咧，歐美都好多人都係認識到佛教。仲有禪宗啦，禪宗係傳播到世界各地啦，又係。咁所以咧，而家咧大約上一個世紀啊，即係二十世紀咧，印度開始有翻佛教嘅。不過咧，信奉嘅人就唔係好多。咁所以咧，我們看佛教史呢，就通常就講到大約是十二世紀左右就完了，咁就現代那些就不會再講了，因為現在還未成為一個真是一個大氣候。咁但是呢在那個曾經呢，在印度呢有一個很輝煌的時期呢，就會看到小乘佛教和大乘佛教並行的時候呢，是一個最輝煌的時候，思想最發達的時候。咁這個大就是一個大概的分歧。咁而家我們講波野經呢，就那個那個大概就會在公元一世紀前，公元前的一世紀左右就出現這一類經典。但這一類經典呢它那個出現之前呢，我們都要交代一下原始佛教和寶派佛教，因為它是經歷了這個階段才有這些經典嘛，所以我們又要講這個部分。後面呢我們就這個課程就不會怎樣講的了，即是中期和後期那些。咁大乘佛法咧，係喺公元前一世紀左右咧就出現。咁佢係同小乘部派佛教咧係同時並存嘅喎，即係話大乘佛教有大乘佛教的發展，小乘佛教又有佢自己繼續嘅發展嘅，所以同時成立。由於同時成立嘅時候咧，我哋中國咧接收佛教嗰個教義嘅時候咧，又係大小乘一齊傳入嘅喎，傳入嘅時候啊。大乘有大乘經典傳入，小乘有小乘經典傳入。咁但係我哋中國人早期咧唔係好清楚咧佛教嗰個發展係點啊，即係唔知道係由原始佛教一路去到大乘佛教。總之一嚟到啲經典咧，佢就照接收咁樣。咁後來先至慢慢咧，而家我哋有讀佛教史咧，就會比較清楚啲啦。咁但係過去啲人咧，可能就唔係好清楚嘅，唔好清楚幾時出現呢啲經典啊，或者佢哋成嗰個思想嗰個淵源脈絡係點咧，就唔清楚。所以我們中國就要需要什麼判教，是吧？判教要了解每一類經典它的重要性，它是在整個佛教思想是什麼位置。但是我們現在有佛教史 的這個這樣的了解呢，我們就會知道它大約何時出現，出現的時候呢它的情況是怎樣的。我們要知道它就是大小乘並立了。至於大乘這個字呢，就是梵文這個Mahayana 這個字了。這個字呢就是大的意思，或者無上的意思，就是高級的，高級 Yana 就是個城，城即係居城的意思，大的居城。大的居城意味著咧，佢可以裝載多啲嘢，係嘛？一部大車同一部細車的分別，大車就裝到多啲人，細車就裝少啲人咁樣樣。咁另外咧就係咧，佢一個無上嘅意義，即係高級嘅，高無上城啊，所以叫可以譯無上城又得。無上城呢個字咧係相對呢個小城呢個字喎。呢、这個字又係啦，一個小嘅車，一個細嘅車，或者咧另一個咧就係、是、同無上相對嘅一個概念咧，就係咩？差啲或者低劣一啲啦，下劣一啲啦。一個係殊勝嘅無上嘅，一個係一個比較相對嚟講比較低劣嘅。咁所以咧呢個名詞咧就有一種咧係叫咩？我哋叫做貶稱啊，就係、是、其實咧。評價上是沒有那麼好的，因為它是低劣的、小的。還有這個 Maha 這個字，有時我們譯就是摩诃顯，摩诃顯就是這個，就是大城。摩诃顯就是用那個音來譯的。我們讀佛經呢，就很多時候呢，除了它的思想系統太多之外呢，一般人不容易去搞清楚、釐清他們不同的思想系統，這個是其中一個困難。另一個困難咧，就係、是、個翻譯名詞嘅係唔統一。譬如大城可以譯咩？大城又可以譯無上城，又可以譯摩诃顯。咁當你摩诃顯，你就唔知係乜嘢嚟嘅喎，因為呢個外來語嚟噶嘛，外來嘅語文。咁所以咧，其實可能你接觸嘅字咧，你本身識嘅，但因為嗰個翻譯嗰個唔統一咧，就變咗咧構成我哋理解上好多困難。尤其是啊，呢個法師係咁譯，另一個法師咁譯。咁所以我哋讀佛經咧。其中一個困難的地方就在這裡了。但如果我們有多一點的梵文的了解呢，就會有時對那些音，即是說名詞的音呢，我們會知道它是對應哪個概念，容易知道、啊、當這個字出現了不同的翻譯的時候呢，我們都知道其實是在說那個字而已。所以我們如果是了解那個梵文和漢文之間的對應關係呢，是對是會幫助大家對佛學上是一個 理解上是會比較好一點的，就是那個準確的程度會高一點，還有提高你對那個佛學的了解。我最近呢就看一本書呢，他就做一個語譯，語譯即是白話文 的翻譯。他翻譯的時候呢，我看的時候就覺得、啊、好像有些地方好像覺得有些不太妥，咁所以我就對翻嗰個原文。咁、那個原文係咩字咧？那個原文咧、那個字就叫做修多羅。大家知唔知修多羅咩啊？係啦，睇下，好犀利啊！呢個字，Sutala 呢個字，呢、這個係個音嚟嘅。修多羅呢、這個音，其實即係咩啊？契經嚇，契經咩意思啊？係啦，呢係經文嗰個意思。咁但係咧但我睇嗰本書去翻譯係點樣樣咧？佢譯咧就係、是、我哋咧就要符合修行嘅嗰個情況。修多羅就係要佢個睇嘅意思就咩？修行方面嘅。了解，咁呢個就修多羅。咁係咪如果唔知嘅話咧，跟住佢嗰個意思嚟睇，係咪完全唔係嗰回事啊？但如果你知道咧，係咪知道佢嗰、那個，你可以分別到、判別到係正確定係唔係正確，係嘛？咁所以咧，我哋咧就都有時咧係一涉及到一啲係音譯嘅嘢咧。咁我都做盡量係俾翻個梵文俾大家睇，即係等你知道啊，其實呢個音就係咁樣樣嘅。如果有時另外一個譯音咧，你就知道都係對應翻呢、這個。咁咧梵文咧就讀梵文咧係好多時係要花好長嘅時間先能夠搞掂佢啲文法啊、語文嗰啲嘅。咁但係咧，如果我哋就係稍微知少少咧，即係話唔使話好完全精通梵文，但係知道佢有啲名詞概念咧，都會幫助我哋提升我哋個閱讀能力嘅。咁所以我都好提議咧，大家咧就係喺呢個課程教梵文嗰度咧，都盡量學一下嚇。 當然唔可以期待話你讀通個梵文啦，但你響起碼你讀有啲文字嘅時候咧，名詞嘅時候咧，會幫助大家。咁我哋聽晚有個梵文班嘅，係啱啱開嘅。咁如果有興趣，亦都大家可以去讀嘅嚇。然後你又再讀翻我哋呢個漢文佛典，我哋又可以即係可以互相配合咯。咁你又唔會咧俾人誤導啊，即係你亂咁解咧，你都會知道係佢唔啱啊。嗱，咁呢個大嘅居城咧，就指咧呢個能夠咧裝載住好多嘅眾生去到涅槃嘅彼岸。涅槃彼岸大概就係得到解脱嘅生命解脱嘅境界。因為我哋喺嗰個涅槃嘅彼岸，就係彼岸就其實係對應個此岸嘅意思。此岸係啲咩心態啊？嗰啲世俗啊、情執嗰啲心態係嘛？如果你能夠超越呢啲情執嘅心態咧，就心靈咗一個解放、解脱嘅狀況。咁我哋叫呢個涅槃。所以此岸同彼岸是一種相對的概念。咁而信奉大乘佛教人咧，我哋又叫佢做一個所謂菩薩呢個觀念。嗱，菩薩呢個字咧，又係一個音嚟嘅。Bodhisattva 呢個字，咁其實咧，有時我哋會見到咧，亦係咩咧？亦菩提薩多嘛嘛，其實薩多就將幾個音都譯曬出嚟。但如果我哋淨係將比較響嗰個音，譯出嚟咧就叫做菩薩嘅啫，但菩薩等於菩提薩多喎，所以當你知道你就知道唔係兩個概念，係同一個概念。不過有啲就譯得詳細啲，有啲譯得冇咁詳細嘅啫。嗱，咁呢啲信大乘嘅人咧，我哋當佢呢個大乘作為佢個意向或者佢個生命嘅目標嘅時候咧，咁我哋叫呢一類嘅菩薩。嗱，呢類菩薩咧，佢有一個特色咧，就係以呢個釋迦牟尼世尊啊作為佢嗰個修學嘅榜樣，同埋咧以成就佢呢種咁嘅智慧境界作為佢個目標。嗱，呢個係整個修行目標嘅一個確立嚟嘅，即係菩薩就係將來要成佛嘅，好似釋迦牟尼佛咁得到圓滿嘅智慧。得到圓滿智慧嘅目的係乜嘢咧？就係要自覺覺他，自己得到覺悟，又要令到其他人得到覺悟。其實呢個菩薩就係各有情的意思， body 就是各 subtle 这个字就是有情，就是要各悟众生，各悟众生令到众生得到各悟。所以它是其实本身这个名词呢，就个意思来讲呢，就是有自觉觉他的意思。为了要令自己得到各悟，又令到他人得到各悟呢，所以呢就强调要得到一个圆满的智慧才能够达到这个这样的目标。就不是自己什麼都不懂就可以做什麼幫到人、覺悟到人的一個菩薩的嘛。如果你想成為菩薩呢，你一定要什麼提升自己的個質素和條件，你才叫做有能力或者有資格幫到人。否則就只有個口講，口講自己是菩薩，什麼都做不到樣。所以呢，他這個就是強調成佛作為一個修行目標。成佛呢，佛是什麼意思呢？佛就是一個覺者，Buddha 这个字是觉者，是一个圆满觉悟的人。所以呢，佛陀因为他有这个一切的智慧，所以他被称为觉者。如果他没有这个圆满的智慧呢，我们不会叫他做佛的。他的佛的最主要的质素呢，最主要核心的特质呢，就是他具备智慧，具备一个圆满的智慧，就一切所應該知的道理他應該 要有。所以呢，這個是一切智慧。所以如果我們說要學佛呢，如果佛作為我們 的目標的時候呢，我們都希望是什麼？求一切智慧。如果是作為一個菩薩來說，還有呢，求一切智慧的原因呢，是要化度一切眾生，度一切眾生，度一切眾生呢，就幫他們什麼？脫離苦難啊，脫離他們的執著啦，令到擺脫他們的個困局啦，令他們能夠轉化成為一個什麼淨化 的生命。這種就叫化度眾生的目標。所以呢，相對那些只是求阿羅漢這些人 的一個修行結果來說呢，那些就比較上是重視那個什麼個人自己的解脫了。小乘的佛教的時期呢，他們自己內在的修行的目標就是 求最後得阿羅漢，然後最後自己咧就脱離生死輪迴，而得到呢個涅槃彼岸。咁但係咧，佢嗰個整個嗰、那個解脱嘅範圍咧，由於佢係一局限咗自己或者係一啲有限嘅眾生咧，所以咧就被嗰啲大乘嘅人咧就叫佢做咩？你哋嗰啲係小乘，我哋嗰啲大乘咁樣樣。我哋再好多人去彼岸，你哋就只能夠再自己或者係小部分嘅眾生。咁就好似我哋而家交通工具一樣啦，一架車嚇。一架普通的私家車跟個咩地鐵相比，係咪爭好遠啊？地鐵一載咁多人啊，私家車可能載得幾個人，咁呢個咪小城大城嘅分別啦。佢係通過呢啲譬喻就講及到咧，大城與小城咧最主要嘅差別係咁樣樣啦。咁而初期出現嘅大城經咧，就有呢幾類嗱，波野經。波野經以講空的道理為主嘅，同埋呢個觀空的智慧為佢嘅核心。而《法華經》咧，《妙法蓮華經》咧，係主要咧係佛陀要傳遞一個信息啊，就係眾生最後嘅歸宿應該係成佛，個個都有成佛嘅能力。所以咧，你無論修邊一種嘅修佛嘅途徑咧，最後應該係咩？歸向嗰個最終極嘅目標都係佛性嚟嘅。出三乘同歸一佛性，呢個就講及到咧係眾生能夠成佛，同埋指出大乘嘅最後目標就係成佛呢個境界。而《花嚴經》咧，大方講佢《花嚴經》咧，就主要係講及到咧成佛之後嗰個莊嚴嗰個佛世界，個不可思議嘅境界等等。咁仲有咧呢個等咧，就包括其他類別嘅大乘經啦，譬如淨土嘅。淨土嘅經典啊，呢啲咁嘅嘢。嗱，咁呢一類嘅大乘經咧，佢哋最主要或者共同嘅內容咧，都係講及到咧點樣養成佛。嗱，成佛嘅途徑，成佛係需要啲咩條件，需要咩質素，乜嘢方法，同埋係最當你成佛之後，佢終極嘅境界係點樣樣。咁所以咧，當我哋咧，譬如有啲同學可能已經係發咗咩四雲誓願係嘛？佛道無上誓要成，誓願成。佛道是什麼？咁你咪要了解成佛的各個方面啊，你才能夠真真正正立定你嗰個志向或者個誓願。如果成佛是什麼或者佛道是什麼都不知道，咁你又發個咁嘅大願，對你嚟講有咩大意義？同埋呢個願係咪真係你想要嘅？係咪你認同嘅一個終極目標？咁你係咪要了解呢啲嘢？或者你看完大乘經發覺哎呀不要搞了我不對的，不是我杯茶樣，那你可能 不需要發這些願。但如果你讀完之後啊，這個真的跟我的理想那個目標是一樣的，我覺得是這樣才是有意義的，那你才發這個願才是真的能夠堅定你的志向，然後你能夠願意付出你 的努力。所以呢，我們讀大乘經的時候要了解整個大乘經它作為我們的成佛 的方向是需要培養些什麼素質，然後呢我們才是否選定這個方向，是否要改善我們自己等等。在這個整 個成佛的過程呢，就涉及到所謂菩薩道的內涵，就是成佛之前的階段呢，那個身份呢我們叫菩薩。咁菩薩咧，菩薩道啊，菩薩嘅實踐咧，有邊方面嘅重要嘅實踐嘅項目？點樣修行先至可以達到呢個所謂成佛嘅境界啦？或者係咧，係滿足所謂菩薩道要求我哋要做到嘅嘢啦？咁呢個你要菩薩道嘅內涵要了解咯。咁嗰啲大乘經就講呢啲嘢啦。咁而菩薩嘅實踐咧，主要係六波羅蜜多。布施啊、持戒呢啲六波羅蜜多嘅錢，咁仲有咧，當中咧亦都有涉及到一啲咧所謂佛性嘅意思啦，即係成佛嘅能力、成佛嘅本質啊，呢啲咁嘅嘢。嗱，特別係如來藏嘅思想啊，《法華經》啊主要講呢啲咯，《法華經》《法蓮經》都係講呢啲佛性嘅思想嘅。咁其中咧，咁多大乘經入面咧，就《波野經》，《波野經》咧就講有關。波野的智慧， 同埋空嘅道理，空嘅哲理，同埋空點樣樣去實踐嘅呢啲經典嘅總稱。嗱，呢個係一個總稱嚟嘅，即係話一大類嘅經屬於呢種我哋叫做波耶經喎。所以波耶經唔係一本，而係一大扎波耶經。而因為佢哋共同都係講緊一啲咩波耶智慧啊，講空嘅道理，講空嘅實踐咧，咁所以我哋叫呢一類經咧總稱去叫做波耶經。所以是一群經的名字，經典的總稱。而波耶經是我們一個簡稱來的。詳細的波耶經的名字呢，這個題解了，現在講緊題解就是波耶波羅蜜多經。這個是音來的。波耶就是 Praja 這個字的音譯。Paramita 就是波羅蜜多這個字。Sutta 就是大家剛剛懂的經。或者叫有啲譯做修多羅，佢嘅意思就叫做經嘅。咁呢一類佢全名咧就，所以你見好多經咧，佢嗰個全名都叫咩？波耶波羅蜜多經，譬如《金剛波耶波羅蜜多經》，《金剛經》係一個簡稱，將個波羅蜜多簡咗佢。但係詳細嗰個全稱咧，就應該係《金剛波耶波羅蜜多經》，或者《心經》叫咩？《波耶波羅蜜多心經》係嘛？簡稱就叫做心經。咁所以咧，所有呢一類嘅波耶經咧，其實佢都有一個共同嘅名稱，就係波耶波羅蜜。波耶波羅蜜。但咁波耶係乜嘢咧？波耶一個智慧嚟嘅。呢種智慧咧，同我哋一般嘅智慧有啲唔同。所以我哋會如果就咁翻譯咧，就叫做智慧。如果係，但係通常就唔譯去做智慧，就咁個音咧，就係波耶。这个是一种了解的能力，知的能力。但是呢，这个知是什么知呢？这个是属于一个前置词。这个前置词呢表示了这种知是有深度的知的，深入的知的。所以这种知不是我们一般普通的一种了解理解，而是一个深入的了解。但是表示呢，波耶智慧呢是跟我们一般的邏輯的智慧啊，一般理解上的智慧有些不同，它是一種深入真理的一種智慧。我們所以圓莊法師說最好不要譯做智慧了，因為我們跟普通的智慧會混為一談，它其實是什麼一種超越的智慧，或者 有深度的智慧等等。這裡呢，這個有深度的智慧呢是怎樣呢？它是看一切的事物一切現象呢都直透它的本質的，就不是只是看表象上的東西，而是表象 的最後的性質，最真實的性質。那這樣的性質就叫做空。所以波耶智慧就是了解空的一種智慧，觀空的智慧，或者理解空的智慧。由於了解空的時候，它同時就發揮一個作用，是什麼？去除執著。所以一個叫無執的智慧。那這包括了這麼多的含義在這裡。咁而呢一類經典咧，主要係講及到呢種波耶智慧嘅經典咧，我就叫呢一類叫波耶經。咁但係空嘅思想咧，係咪講乜嘢都冇咧？就唔係喎，佢其實係講緊咧，佢主要係發揮啊《阿含經》所講嘅元氣心意啦。咁大家而家已經讀緊啦，係嘛？讀緊《阿含經》，咁會《阿含經》嗰個最重要嘅個內容啊，都係會發揮個元氣嗰個規律同埋。因緣和合怎樣形成那個世界，那些道理。但是呢，波耶思想去講空的時候呢，這個空是跟這個元氣心意是有很密切的關聯的，是元氣的另一種的什麼表述的方式。其實本身就元氣就等於空的了。元氣等於空，就因為所有東西的存在都是依靠著各種條件才能夠形成，所以它自己沒有一個呢固定不變的本質。這個不固定的本質呢，就我們在佛經常會見到那個字，叫做自性。自性這個字就是本有或者固定不變的一個性質。Svabhava 這個字呢，這個就前面這個呢就是一個自己 自己的存在性，自己令自己能够存在的这种东西，我们在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找不到这样东西，自己能够自己存在，不需要依靠条件而存在的东西。那就因为它不具备这个这样性质，我们叫这样东西就叫空性。空性这个字的翻译呢，就是 Shunyata 这个字的翻译。Shunya 就是空，性呢就后面的 Ta 这个字就是那个空的性质。大家呢如果了解这个空的性质呢，即是没有自己的本质，没有自己的独立固定的本质呢，这个叫空性。有些同学可能每天都念什么灵验咒，是吧？有没有读一句信若多性可消亡？有没有读这句？信若多性就是哪个？就是这个空性。所以你读这些你知道，如果大家可能读信若多性是什么来的就不知道，是吧？其实这个信若多性就是这个空性，空性的另一个译法。有没有读过这句？没人，没人读过。读灵验咒之前咪有一段文字嘅，嗰度咪有啦，呢个就系呢个信若多性，就系呢个空性。嗱，咁但系咧，佢对呢个咧所谓固有本质嘅否定咧，所以呢个有个无自性啦。嗱，呢个字呢个前面加个 A 就系一个否定词，否定嗰个自性，自性即系表示一个实体性，冇自己嘅实体性嘅意思。咁呢啲咁嘅概念咧，其實就係想講及到咧，我哋所經驗到嘅任何嘢，都只不過係因緣和合、緣聚緣散嘅一個存在嘅狀況。由於咧佢係依條件而存在嘅時候咧，我哋叫做假體。嗱，呢個假體咧，大家唔好將佢當係真假嗰個假喎。呢個假咧，最好係用咩了解佢咧？这个假呢是借助住、藉住、凭藉住很多东西，然后呢总合了、组合了这些东西之后呢，形成一样一个统一体。所以这个不是真假的假，我每一见到假体以为没有那样东西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不是虚幻存在，而是说呢它是藉住很多条件而形成的一些东西。譬如现在这个荧幕，这些荧幕，这些荧幕是不是要很多组件形成的？这个就是一个假合体了。整个统一的存在呢，统一体呢，我们就叫它这个屏幕，这个名字就讲一个统一体的名称，但是本身呢是很多其他的组件所形成的，这就叫做假体。所以你又不要说看到假体，哇，什么明明存在的东西你又说它不存在，不是这样的意思。假体是一个假合的意思，组合的意思。但这个组合呢，当它组合 的因素一改变，它这件事就会改变了。所以它自己没有一个什么固定不变的本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 的情况呢，我们叫它做空性，或者叫空的状况。所以空性就是这样的意思。空性其实就是讲的什么缘起的存在而已，所以缘起等于空，缘起深一点的 表达方式就叫空。所以我哋唔好空啊，以為乜都冇咁樣叫空喎。好多人就以為佛教講空咩四大皆空係咪？乜都係空，乜都係假咁樣。其實佢係唔了解佛教講空係因為基於緣起，緣起呢個規律，緣起呢個法則而形成嘅世間萬象。咁呢啲全部都係因緣和合嘅假體嚟嘅。所以當係話一切皆空咧，其實即係一切都係咩緣起無自性嘅存在。嗱，咁佢呢個咧就係對所有存在都係空空。嗱，呢個空唔好當係無啊，唔好當係空無嘅意思。但呢個緣起嘅存在嘅狀況咧，一方面係有一啲物質嘅現象、精神嘅現象，仲有一啲咧係我哋感情方面啊，或者其他世俗上各個方面嘅狀況嘅語言上嗰個空嘅表述等等嘅嘢咧。所以咧这个一切皆空这个字呢，其实就要用很多通过很多的角度、很多的层次去表达它的意思。所以要重重展释、重重分析，一路一路深入， 深入去深化呢種咁嘅了解，達到咧完全無執著嘅狀況。嗱，咁喺呢個空嘅作咁多嘅分析咧，最主要就要顯示一種咧無住無執嘅一種智慧啦。嗱，呢個就波野智慧。波野智慧嘅本質就係一種無住無執嘅狀況。住係咩意思咧？住就係我哋有同一啲嘢綁埋一齊，聯繫埋一齊。綁住喺度咧，我哋唔能夠咧係能夠可以咧超出去，或者係咧不能自拔嘅一種狀況。嗱，當我哋生活上有一啲嘢咧，我哋冇咗佢唔得嘅，咁你就係有住噶啦。我唔食煙就上唔到堂嘅，冇精神上堂啊，做唔到嘢嘅嚇。咁嗰啲就你有所住。你食又得，唔食又得，都做到嘢嘅，咁你就唔算係住。但如果你冇嗰樣唔得咧，咁就已經住啦。或者有啲情感上，冇咗個人唔得嘅，冇咗我就死噶啦嚇，睇唔開嘅，呢啲又係有種住。嗱，所以我哋住咧係好多形態嘅住嘅，有啲嘢執住乜嘢咧？執住權力，有啲執住財富，有啲執住感情啊，種種形態嘅執。所以我哋咪要好多嘅咩空嘅剖析咯，就要令我哋可能放下放低。咁執住咧，就係我哋呢種同佢一種一個關係咧，分唔開嘅一種束縛住嘅一個狀況。執就亦都係揸住唔放嗰種嘅情況。咁所以咧，我哋有時咧就係無住無執，就係波野嘅智慧。相對嚟講咧，我哋世俗人嘅心態係咩？經常都住啦，係嘛？住喺唔同嘅嘢啦，經常執啦，冇乜嘢唔執噶啦。我哋通常都嚇，咁所以咧就，所以我哋同我哋一般個對世界嘅理解嗰種能力係有啲唔同嘅。呢種係一種超越嘅無住無執嘅智慧，自由嘅一種自由嘅狀況。嗱，智慧嗰方面咧就強調呢一樣啦，無住無執，因為對空嘅了解，對緣起嘅了解。另一方面咧，既然係空嘅時候咧，會唔會令到大家會覺得，既然乜都空，都乜唔使做啦，係嘛？如果對空只係一種消極意義嘅睇法咧，就唔會有一個咩積極嘅動力。但另一方面咧，我哋會大乘經咧就唔係一方面係講空，叫你無執無住，但另一方面係要講啊慈悲，因為你睇到世人好多係咩啊，喺一個執著嘅狀況之中，形成好多嘅困擾，好多不必要嘅煩惱，不必要嘅苦惱。我哋點樣幫助佢超脱出嚟咧？或者脱離呢種咁嘅苦況咧？咁呢個就係所謂救濟眾生嘅慈悲啦。慈悲好多方面嘅，有時救濟去咩經濟嘅困難，有時救幫助去度脱啊嘛，感情嘅挫折等等嘅嘢啊，各方面嘅嘢。咁呢啲都係通過慈悲去幫助其他人。咁但係幫助之中又要係咩？以一種無住無執嘅狀況，無所依傍。無所依傍指我哋唔會執滯喺一物一處嘅地方。如果你幫咗人都執住你幫人咧，呢種幫就唔係一個咩，唔係一個純粹嘅一個慈悲啦，係有條件有要求嘅慈悲啊，唔係真正嘅慈悲啦。咁所以咧，慈悲之所以係慈悲咧，最重要後面有咩？有空嘅呢個咩空嘅呢種精神，無執嘅精神。所以點解好多大乘佛法嘅重要因素咧，冇咗空唔得咧？因為冇咗空就變質噶啦。如果我哋唔想變質咧，你就一定要揸，即係了好好了解個空。但當然唔可以用一個咩消極虛無嗰個意思去了解佢啦。其實係一個好積極嘅意義嘅。如果你真係能夠掌握空，係一個好積極。另是推動你做很多事的一種的主要的力量來源，但你做之中你是無所依傍，不住於一物一處，那這個要很高智慧，是吧？很圓融的智慧才行。我們做事通常都會執住自己有什麼功勞啊等等的事，甚至乎要求回報，但波野經就不是經常說要我們不要求回報，純粹的奉獻，這種無私的精神就是波野精神來的。而佢就貫通埋呢個咩慈悲嘅精神，所以波野經有兩個重要精神，就係空嘅智慧同埋慈悲嘅精神。 咁所以咧，佢喺一個無住嘅狀況之中咧，佢先能夠提升佢自己嘅。如果一住咧，佢就係、是、其實就係喺一個咩世俗嘅情執嘅狀況之中，去修佛法。咁但係咧，佛法係要叫我哋超越呢啲，同埋咧係咁樣樣，令我哋嘅精神素養咧係能夠咧係有一個咩更高嘅向上嘅一種咧嘅一個提升同埋推進。由於呢兩個精神咧，所以以後啊，再陸續出現嘅大乘經咧，佢哋嘅思想咧，大致上都係唔離開呢個空嘅呢個觀念啦。啊，所以《般若經》係一切大乘經典嘅基礎咧，就係咁。因為你一離開咗空嘅思想咧，你就其實唔可以真係叫做正式嘅大乘，因為你為我啊嘛，係嘛？為咗自己去做啫嘛，其實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去做啊嘛。但係有空嘅思想咧，大乘的精神就真的能够是实现的，是真的发挥的。啊，所以空这个呢，这个这样的训练和培养呢，对一个大乘的修学者很重要。所以它成为一个所谓呢大乘的共法。共法就是所有大乘思想呢都需要这一样东西，都要根据这个准则，佢先可以叫做大乘思想嘅。啊，所以空或者般若就係個共法嚟嘅，般若經就係個共法。啊，所以點解我哋一講大乘經咧，首先要介紹般若經，就係呢個所有大乘嘅基礎，就係喺呢度。嗱，咁首先要講個空嘅重要性咧，如果唔係大家可能冇乜興趣讀落去啊，或者冇乜興趣繼續係嘛，因為都幾辛苦嘅，要讀兩個。每日要上兩個幾鐘頭啊！但你日頭好多有人要做嘢喎，咁所以一定咧係啊呢一類經典，你覺得係好嘅，帶起大家興趣嘅，咁你先可以讀。嗱，《般若經》就教我哋咧係點樣去培養同埋成就呢圓滿智慧啦。通過呢個智慧咧，就會掃除我哋內心嘅無知，我哋內在好多黑暗啊，我哋心理上好多黑暗面嘅。所以陰暗面啊，我哋好陰暗嘅嘢好多時都成日出現噶，唔係淨係光明面啊。佛教成日你睇好啲光明面，其實我哋好多陰暗面。我哋要面對自己嘅陰暗面啊，然後咧點樣去掃除呢啲啊？呢啲咁嘅無知同埋錯誤嘅一啲見解。所以咧喺呢個需要一道掃蕩嘅功夫啊，就所謂蕩相顯執。相就好多時係俾我哋執住嘅啊，執著嘅地方。着相啊、執著啊，呢啲就喺呢啲地方嚟嘅。咁我哋點樣咧？去喺呢啲相上咧，去去除呢啲執著咧，而達至一種咧無相超越。無相唔係話乜都相都冇喎，而係你喺呢個相之中，你唔受去束縛住喎，唔受啲境界影響喎，同埋知道呢啲境界係咩啊？無實在本質，而去能夠咧超越佢，既可以運用佢，又能夠超越佢，有又得，冇又得咁樣樣。咁呢種咁嘅心智。所以它是一種咧，係般若無分別，無分別就是因為一切皆空，所以無分別啊，唔係話你乜嘢都唔理解，咁啊叫無分別啊，而係你知道任何嘢都係咩空呢個情況，因此你能夠咧完全無執，就正因為你能夠洞察一切都係緣起嘅現象啊，緣起現象就冇實質性嘅，咁呢一種咧能夠所有嘢你都能夠咁樣通透了解咧，呢、這個就係完全嘅或者係徹底嘅究極嘅一種形式。最後咧，呢、這個般若智咧，佢嘅正式嘅發揮嘅作用咧，佢就真係能夠穿透呢個現象嘅相咧，而證悟一種無相嘅一種直觀嘅能力喎。嗱，真正嘅般若智咧，除咗我哋話一般日常嘅生活中，我哋係唔執唔無執無住之外咧，真正嘅了解空性嘅，到最後咧就係當呢個般若智出現嘅時候咧，真係前你而家眼見嘅景象係真係沉沒嘅。真是一種無相的狀況，你是直接體驗這件事的，那個時候就是無分別無執著的一個般若智。由於這個時候你能夠體驗這個所謂世間的真實的狀況，空相這個狀況，所以你徹底知道一切都是緣起的現象來的，它的真實是一種空相來的。你當你經過這種現觀的體證之後，你就會體會到你的心靈是一種完全無相的束縛， 任何一種相啊，不論佢係語言概念或者一種有形有象嘅嘢咧，往往都係局限住我哋嘅心靈嘅，束縛住我哋嘅。當我哋有一日咧解放咗呢啲咁嘅相狀嘅時候咧，我哋心靈忽然之間就可以咩？完全係一種無限啊、擴闊啊、自由開展嘅一個情形。喺嗰個時候咧，你會體驗到嘅嗰種咧冇任何嘢束縛住你嗰種嘅咩精神境界。一種完全自由的精神境界，這個就是波野智所體驗的東西。但我們未去到這個境界之前呢，我們要通過很多理性上的了解，就知道這些東西是緣起無實質性，怎樣不執著去，慢慢透過這個不執著的訓練呢，某一天我們真的能夠解放所有的概念，解放所有形象，那時候進入這個什麼無相的直觀。這種直觀的智慧我們就叫做波野智，所以跟我們普通的思維概念所認知的那種智慧是不同的。大家能夠明白這道理都是有智慧的嘛，但這種不是真正的波野智。但是呢，你沒有這些東西呢，沒有這些東西呢，你又不能夠培訓出那種波野智的，所以你現在的了解呢是很重要的，是奠定一個基礎的。慢慢這個基礎，你不斷加強這種透視的力量，那你有一天你會完全體會到那個 無相的狀況，那個時候就是波野智的出現。波野智出現的時候，你會感覺整個超越時空的無概念無相狀，還有整個心靈是處於一種很清淨的好一種自由的一個完全自由的狀況。所以如果有些人能夠經歷這個波野智的體驗，他再進入這個現象世界或者現實世界，他就真的能夠無執無處，因為體會到那樣東西。所以如果是波野智的出現，他在效用方面，即是作用方面，他就會徹底斷除很多無明，就知道我們平時的執著，平時世俗的執著煩惱是沒有什麼必要的，我們真的自尋煩惱的。很多時候當你能夠有這種智慧，你就可以帶引到你自己和眾生由這個什麼生死苦惱的這個苦海，去到這個涅槃的彼岸。涅槃彼岸就是波野智所體驗的那個空性或者 實相的世界。但波野智呢，它本身都是一種緣起的一種能力來的，這個智慧都是要通過很多條件去培訓出來、鍛鍊出來。所以它本身呢、這種能力呢，雖然佛說我們個個擁有，但我們雖然擁有，但我們都是 通過一些、因緣條件令到這些東西能夠呢造就出來。還有呢，當你成功能夠實現這個波野智慧呢，就不是說你一獲得這個波野智慧呢你就搞定了，而是你是要加強這個訓練的。因為波野智慧出現的時候可能是一閃而過的，但你怎樣能夠令到這一種力量呢經常是能夠是出現在你的生命中呢，成為你一種習慣呢，成為一種自然的能力呢，那就要鍛鍊嘛，不斷加強不斷鍛鍊。所以就要有什麼菩薩的實踐，高級的菩薩的實踐，初步那些就普通 的修行啦。但是波野智出現之後呢，有另一個階段 的實踐的，我們叫做地上菩薩的實踐，那些就很高級的菩薩的實踐的。他們都要花很長的時間才能夠去到這個佛的圓滿智慧。所以圓滿的佛果呢，不是就這樣發下願就可以的，要經過很多身世的很多身很多世的努力才能夠圓滿的。所以佛本身是不是又是什麼緣起的一個什麼結果來的嘛，所以又是可以說佛都是空，就緣起那點可以叫它空，但不是說否定佛，不是佛不存在，而是佛的出現佛的存在呢都是通過這麼多條件培育出來的。那這些這樣樣呢，就我們就叫這一種這些這樣的智慧呢，我們音譯呢就叫做波野波羅蜜多。那這個就是個題了，那個這部經這類這樣的經，它的總名稱就是這樣叫法。而它這個叫法呢， 一方面呢個音就這樣叫波野波羅蜜多，但是個意思的譯法呢就叫做智慧道了。因為 Paja 呢個字就智慧啦嘛 ，Paramita 呢個字就波羅蜜多呢個就道。道係咩意思呢？道係由呢一個岸咧，渡過呢、這、一個呢、這個海而到達另一個彼岸。所以呢個有一個一個過渡嘅意思嘅，渡過個河，渡過個海。嗱、那個海就講生死苦海啦。渡過呢個生死苦海，達到呢個涅槃嘅彼岸。所以咧。波羅蜜多咧可以叫做道，簡單就叫做道。如果就個意思嚟講咧，就係叫咩啊？到達彼岸啊，到達彼岸嘅意思。嗱，能夠到達彼岸咧，係因為根據你嗰個咩透過呢個圓滿嘅智慧先能達到嘅。所以咧，能夠去到彼岸，佢個主要嘅力量咧。就嚟自呢個圓滿嘅智慧，而呢個圓滿智慧點樣能夠獲得呢？就是、通過你對空嘅哲理嘅了解，通空嘅道理嘅了解。咁所以整部《波羅蜜多經》就教我哋點樣去明白空，點樣去達到呢種咁嘅圓滿嘅智慧。咁如果大家話啊，我唔需要呢種智慧，你唔使讀噶啦嚇，你下次唔使翻嚟。大家啊，我都好想有呢種智慧喎。咁你就可以即係繼續，所以點解我哋一定要解一題先啊？就唔係一下就講寶派佛教，因為你要知道你而家想讀啲乜嘢嘢，係咪你需要嘅，或者你唔需要咯？唔需要唔好嘥時間啦，真係。但如果你覺得啊都幾好喎，可能嚇、啊、可能會幫助到自己喎，或者幫助人喎，咁呢個就自己可以值得花自己時間去學啦。嗱，咁呢個空呢個字咧，喺我哋了解上咧，有好多時咧都會都好混亂嘅，因為呢個係一個外來嘅一個翻譯詞，所以咧對佢嘅了解咧，都需要了解一下咧。當我哋一般講空嘅時候咧，就呢個字 shunya 呢個字啊，係一個形容詞嘅。形容詞係啲咩咧？空啊、無啊呢啲大概係咁嘅意思啊。譬如我哋人去留空咁樣，係咪形容那個地方冇空置啊，或者係冇人存在咁樣？這個就係形容啦。甚至乎有時咩一種否定詞嘅，否定一種存在嘅意義嘅，否定一個狀況或者否定一個存在。咁所以咧，當用呢個空呢個概念嘅時候咧，我哋會睇下去。究竟是用一個形容詞的一種用法，還是一個呢否定詞的用法，它的前文後理就有點不同的。至於作為一個形容詞的名詞化，即是將這個形容詞轉為一個名詞的時候呢，就在後面就加這個，在梵文加這個字 Sunyata、這個就變成一個抽象名詞。嗱，呢個抽象名詞咧，講緊一啲性質嘅，就是、空的性質，空嘅狀況。咁呢啲咁嘅空啊、空性啊呢啲咧，慢慢咧成為咧《波羅蜜多經》啊，《波羅蜜多經》或者我哋了解波羅蜜多思想嘅一啲重要嘅概念啦。啊，整個核心就喺呢啲地方。嗱，當佢越嚟越重要嘅時候咧，重要到咩程度咧？重要到係表示最普遍嘅真理。普遍即係話任何嘢都係咁。就叫普遍，冇一樣嘢例外，咁為之叫普遍嘅一個真實或者真理。緣起係咪無一例外啊？空係咪無一例外啊？嗱，呢啲就所以叫普遍嘅真理啦。呢個名詞本身代表住唔係一啲有限嘅一個意義，而係講緊無限。無限就係所有嘢都如此，都係咁樣。呢個就叫普遍嘅真理。既然是一個普遍的真理，其實在佛法來說就很多的名詞都是跟這個所謂普遍真理有關的。這些名詞呢就進展到就是空怎樣跟真如相應了。真如這個字 Tathātā 這個字呢，這裡出不到那個符號。 呢個字咧，塔他呢個字咧，就係、佛經好多時會將佢譯為嗰個如嚟嘅。如係咩意思咧？如就係咁，就係咁，如此如此。所以英經文就是 suchness 啊，就是如此，就是如此。嗰個作為一個真理嘅意義咧，就係佢係同真實嘅情況相符合嘅，同真理相符嘅，咁就叫做 tatata， 即係如實、如是、如此，或者我哋叫做這樣的性質咁樣樣。這樣你講唔到喎，佢係咁就咁喎。你加任何嘅名詞上去，或者加任何描述咧，係增加咗啲嘢俾佢嘅喎。佢本身係咁就咁。譬如你飲杯茶，佢幾熱就你體會到係咁，如是如是。當你話佢熱成點咧，已經唔係代表佢真正嘅情況嘅。咁所以呢個名詞個本身就咁樣。然後空呢個字咧，慢慢同呢種咁嘅如呢個意思咧結合埋一齊，又係代表住。所有嘢都是如此如此，啊，这个如的意思，空如真如，因为这个如是真实是这样，跟真实相符呢，所以呢，给个名称是什么？如就是一个简单化的，再将它加强它的真实性呢，我们给一个名称叫真如。真如可以相等于什么？空性。所以空和真如呢，代表了一个最普遍的真理的意思了。而你能夠去到呢種咁嘅最普遍嘅真理咧，嗰種嘅狀況咧，最能夠涵蓋住呢種狀況嗰個名詞咧，就叫做涅槃。涅槃就有時係象徵住咩？彼岸啊，象徵住佛教咧進入一個最高嘅境界啊。呢個就 Nirvana 呢個字嘅音啦。咁涅槃係一個音譯嚟嘅，涅就呢個咩？而呢個字嘅音，蛙就呢個咩？盤呢個音啦嚇，涅盤 ，nirvana。nirvana 係咩意思咧？就係一個吹熄嘅意思，熄滅嘅意思，熄滅我哋內在嗰啲執著啊、貪嗔痴啊等等嘅煩惱，咁就叫做涅盤噶啦。即係話你個生命狀況轉變啊，轉變成一個清淨嘅狀況，安寧清淨嘅狀況。所以當你冇呢啲咁嘅煩惱毒害你自己嘅心靈嘅時候咧，你的心靈就變成一個自在安寧的情況。所以涅槃其實有兩個意義的，一個意義就是消滅了什麼東西，滅除了什麼東西。另外呢，當那些東西沒有了的時候呢，它就出現一種空靈的一個狀況了，是吧？自在的一個境況。但是在早期的佛教呢，很多時候就主要涅槃就主要說什麼？熄滅這個意思，熄滅我們貪嗔痴的意思。但去到大乘佛教時咧，涅槃有一個比較積極嘅意義，就會係咧，又係同空係連接埋一齊啦，就一種無住嘅一種狀況，無執無住嘅狀況。咁仲有咧一個名詞同佢相類似嘅，就係法性。法性呢個名詞，法性就係本來就係咁嘅一種性質，本來如此嘅性質，好接近嗰個真如個意思嘅。本來如此的性質咧，就係空呢個性質啦。本來係空呢、這個，所以咧呢一紮名詞咧，我哋叫做同意，但異名，意思大致上大家好類似嘅，但我哋咧用唔同嘅名稱去表達佢。而呢一紮嘅概念咧，就係大乘佛教嘅一個核心嘅概念。而呢啲概念咧，全部同空性有關嘅。嗱，所以我哋要了解空性嘅時候咧，係涉及到好多嘅重要觀點咧。是同不可以離開呢個空性去了解，所以我哋話咧空啊或者空性呢啲咧就係大乘佛法嘅核心，就係咁嘅意思啦。嗱，由於佢係講及咁多方面嘅空咧，所以有時佛教叫咩啊？空門啊，進入空門就即係你出家就入空門咁樣。但實際上咧，佛教唔係淨係空門嘅，仲有咩有門都有噶嘛。實際上有好門，不過一般人唔知咧，就淨係以為佛教係空門。實際就係佛教有門嘅，有門係一個另一個大系統嚟嘅，係嘛？一樣可以得到呢啲咩真理嘅了解，一樣可以成佛。但係咧，始終咧 空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思想系統咧，所以我哋會睇到啊，空義嘅嗰種咩廣大深遠嗰個程度啦。啊，就唔係簡簡單單我哋了解咩緣起性空就算，而係涉及到好多同真實相關嘅一種名詞。嗱，既然佢係一種廣大深遠嘅一種發展出嚟嘅一種概念咧，所以《阿含經》所講嘅空咧。佢係被嗰個特質係側重喺邊一方面咧？係側重喺修持嘅解脱度，就喺我哋修養功夫嘅方面啊，點樣獲得生命嘅解脱、精神嘅解脱？嗱，所以實踐意味好強嘅。咁我哋知道原始佛教就係實踐意味好強噶啦。佢唔講咁多咩抽象嘅哲理噶嘛，係嘛？好實際噶嘛。原始佛教特色就咁，所以當佢講空嘅時候咧，佢亦都唔離開呢種特色。慢慢咧去到部派佛教唔係啦。當他們的思想越來越複雜化、深化的時候，還有他們傾向要詳細去把握或者了解法義、佛法的教義，那這個空就不能夠簡簡單單去了解了，可能要作很多方面的探究、很多方面的論述，所以對這個空的法義，去到部派佛教的時候就很多方面的一種解釋。然後這些這樣的解釋呢，再進一步去到《波野經》的時候呢，就發揮一個什麼體悟方面的深奧義了。體悟就是那個實踐，那個在實踐方面直接體驗那種超越的境界，所以它呢是一個很深的深奧的一種含義在裡面。而這個含義呢，不單止是哲理上的深度的一種意思，還是什麼體驗上那種深入的情況。而這個體驗呢，在波野智來說呢，個體驗是跟我們普通的知識 的運作有點不同的。我們一般的知識的運作呢，就會是什麼，通過一些的一些東西而推出一些理論或者一些結論出來的，根據一些道理或者前提然後推出一些結論。所以呢，就是由 A 去推去 B， 由 B 推去 C 這樣的思維方式。但《波野經》呢，就不是這種思維方式的。當是真正的《波野經》的時候呢，是一種插水式 的方式來的，是你那個思維 的運作的狀況呢，是透入或者進入的一種狀況。所以呢，它是整個，所以它為什麼不可以用普通的，為什麼圓莊法師說不可以用普通的知去了解呢？因為它的模式是不同的，運作模式是不同的。所以呢，這種就是叫做體驗的、體悟的，還有要悟喔，悟就是你自己那個領悟到去這些道理，還有體驗到這些道理。所以去到波野經的時候呢，所說的空的意義呢，就是一個深奧的意義了。有體驗方面，有哲理方面，已經越來越呢，越來越深層的一種的意思。咁去到咧龍樹嘅時期嘅空啦，即係中觀學派時候嘅空咧，就將《波野經》入面講嘅假名空性，同埋《阿含經》所講嘅緣起中道咧，完全係統合起嚟啦。將呢個一個係重視生命嘅實踐，同埋一個重視哲理，同埋一個咧體驗上嘅一個深度嘅體驗咧，兩者能夠咩完全結合起嚟。咁即係話咧，由始至終的一種結合了，是吧？所以我們會看到這麼多的時期呢，那個空義的發展就一路一路地推進，一路路就將這個佛理就去到一個很高深的一個層次。所以大乘佛法的一切法空呢，是不離開緣起中道的這個根本立場，亦都是龍樹的中論呢，在理論上即是哲理方面的一個剖析，亦都是呢實踐方面的一種體驗。即是去到後期就應該是結合兩方面了，既有理論亦都有實踐，理論和實踐呢是互相配合。如果是純粹的理論呢，一個哲學的思維呢，不能夠達到這個什麼成佛的解脫無執的狀況的，不能夠入涅槃這個狀況的。至於大乘的法門呢，主要呢，它多數是講什麼內容呢？多數是講我們法菩提心了。 菩提心即係覺悟嘅心，求覺悟嘅心。求覺悟咧，我哋要修好多嘅菩薩嘅實踐嘅，然後先能夠咧完成呢個無上嘅佛果。嗱，咁所以嘅主要嘅主題咧係環繞呢方面去講。咁而《波野經》咧，當佢講到呢啲咩發菩提心啊、修菩薩行啊，或者係成就佛果嘅時候咧，佢有一個主導嘅力嘅。呢、這個主導力就係波野啦，波野嘅主導力係以波野為主導嘅一種菩薩實踐。如果冇波野呢種觀空嘅智慧咧，或者無執嘅智慧咧，所有嘅實踐咧都係一個咩世俗性質嘅實踐嚟嘅啫。嗱，普通嘅布施啊，你捐錢俾人救濟人哋，如果冇波野智慧喺背後指導嘅，呢種只係普通嘅咩道德嘅實踐。普通的救濟的活動，但是呢如果將這個救濟活動轉化成為有一個智慧的一個性質的時候呢，就要有波野這種無執的精神 貫徹進去，那個時候呢才叫做布施波羅蜜多。如果不是呢，如果你沒有空的智慧，沒有 無執無住的智慧去做這個活動呢，只能夠叫做布施而已。布施就是我們世俗的活動，是吧？但如果這個世俗活動轉為一個超越的一種呢道德行為呢，就要有這個什麼無執的心態去做，那個就是波羅蜜多。而這個波羅蜜多就是有智慧去主導住去。所以呢六個波羅蜜多呢就全部是以這個波野波羅蜜多作為核心指導住他們怎樣做的。修行禪定又是這樣，精進努力又是這樣，忍辱又是這樣，諸如此類。所以五道是什麼盲目的，但波野是什麼波野為道，波野就是我們指導，就好像一個領隊咁樣，帶領住呢一啲人、呢啲咁嘅活動咧，帶到去彼岸。如果冇波野咧，唔可以到彼岸嘅。嗱，波野圓滿咗咧，即係波野達到咧完全嘅一種成就咧，最圓滿嘅狀況咧，就叫做佛嘅智慧。佛嘅智慧獲得，佛嘅智慧就係波野嘅圓滿嘅時候啦。嗱，既然要圓滿咧，即係話有個過程啦，有個步驟啦，係嘛？咁所以因此咧就會出現咗所謂因行同埋果證啦。因果係有個規律噶嘛，有個相連嘅關係噶嘛。所以咧成佛嘅因嘅嗰啲活動咧，就需要你發心、發菩提心同埋實踐呢啲波野波羅蜜多等等啦。嗱，實踐之中咧，你唔能夠離開空觀嘅，離開空嗰個觀察啊。而呢種通過空嘅觀察而獲得嘅空嘅智慧咧，我哋叫空慧。空是一種咩觀的一種方式，看事物的方式。而咧通過呢個睇事物的方式咧，獲得呢種了解空的智慧咧，我哋叫空慧。所以空觀和空慧咧有一啲共通的地方，但係有啲不同嘅。觀就是一種咩一種觀察的活動，一種方式。但係咧空的智慧嘅獲得咧就叫空慧。嗱，兩方面即係修行。發心等等嘅嘢全部唔能夠離開空觀同埋空嘅智慧嘅獲得。然後當呢個智慧不斷咁成長咧，咁最後就係呢個果證啦。果證就係菩提與涅槃。最後覺悟，菩提即係覺悟，涅槃就係嗰個咩煩惱完全熄滅啦，自由嘅一個狀況啦，清淨清涼嘅狀況。嗱，菩提同埋涅槃咧，又係唔能夠離開個咩空性和觀慧這些而能夠圓滿證得的。所以一路呢貫通到整個大乘佛教的菩薩道的實踐，整個成佛的歷程都不能夠離開什麼空觀和空慧，不能夠離開對空性的了解。所以它的重要性是不是很重要？離開了就不是了，變成就不是那回事了。咁最後咧就係、是、再另外咧就係、是《波野經》，佢特別咧好擅長啊，即係佢呢種咧佢經典嘅語言嗰方面咧，文字嘅表達嘅形式咧，好多時候會運用一種咧叫以語言去破除語言嘅一個方式。而呢種咧，由於佢要破除我哋觀念上或者係概念上嘅執著咧，好多時佢就要用一種否定嘅語法。呢種否定嘅語法咧就叫做遮除。否定的表達形式，咁呢啲形式咧，大家會成日喺《波野經》會見到啲咩？非莊嚴啊，非菩薩啊，非波野啊，呢啲啊，呢個就否定語啦。 這些波野不是波野，不是波野就是一個否定式，菩提本無是就否定式，菩提不是樹就否定式。心經經常說什麼無智亦無德，無眼耳鼻舌身意，就全部否定咯，又是這個否定語。這個否定語就是用它一種方式，就我們不要執著這些現象界所說的是什麼實在，它無不是說沒有這些現象界的東西，而是我們不要用一種執著的心態去看它，不要落入這個語言上的執著，不要被文字去束縛我們。所以呢它經裡面呢每提出一個概念呢，跟著就將這個概念掃了它，即刻提出這個觀念，討論完之後即刻掃。所以呢你就是一方面是運用語言去表達我們的理解，大家互相溝通，當用完之後呢跟著就放下放低，就不要執著這些概念。所以呢我們看讀波野經的時候，很多時候覺得那些語言就怎樣經常用否定式，好像 很矛盾，又是菩薩又非菩薩，搞到我們很亂，搞到我們很混亂。其實他這些是什麼，就是講完之後跟著就掃，那個情況來的。還有他還有一些辯證的意義在後面。但是他目的是怎樣呢？引導我們由語言和概念的事上超脫出來，就去除我們人心裡面的那些種種的閉塞。因為有一個概念呢，一有一個標籤呢，我們就會被這些概念去什麼綁住我們的了。所以呢不論是菩薩、佛土、波野等等呢，雖然他說 非菩薩、非佛土、非波野，但其實他不是否定這些東西，沒有否定這些東西。否定是什麼？我們對菩薩的執著、對佛的執著、對智慧的執著等等。這個就是我們要空的東西，空我們心中的執著。這些執著很多是以名相文字概念的形態存在在我們的個什麼思維中、意念中的。所以《金剛經》有句名句，應無所住而心其心，就是這樣。所以六祖慧能一聽就悟，他的智慧很高的人，一聽就明，一聽就悟。所以《波野經》是要悟性的，有些悟性，因為理論的分析就是這樣，但你真正的體會是要靠你的悟性的。當你有所體驗的時候，有所體悟，你就有個什麼成就這個無執的空智，而這個時候呢你就超越了世俗的執著，而其實你當下就已經到涅槃、到彼岸了。所以這個彼岸呢又不是一個什麼，不要以實在形態去看這個彼岸。如果以空的精神是什麼，當下都可以是彼岸的，是當下就此岸，就過渡到彼岸，只要你明白這道理就可以了。這種我們叫超越世間，出世間就是超越世間的一種無漏無執著的清淨智慧。而這種 無漏無執著的清淨智慧可以通過三個方式，就叫空無相無緣的解脫。所以這三個是一物相成的。首先你了解空的道理、空的意義，然後你再不受這些什麼概念、文字、景象的束縛，就無相。這些束縛不再影響你的時候呢，你跟住是什麼？無所求啊，無怨求啊，無欲無求，這個你就得到解脫的。所以它空無相無怨，整個三解脫是完全是貫通的。但你不可以沒有前面那個什麼空的道理的了解，你首先有這個了解，然後你進一步可以無相無怨，或者是無怨無相等等。這個就是三個什麼通向解脫的途徑，或者叫通向解脫的那個門路，叫三解脫門。那我們金堂只能夠講到這個題解，即是大概波野經講這些東西，大家有一個概念，相信很多同學都認識的了。但呢我們作為一個開場白都要講一講波野經是講什麼，而我們會順著這些理路呢再講其他，交代它的歷史背景和思想的形態。今天到這裡為止。